好，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辅导这个前行阴道温第118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来学习这个前行阴道文。今天呢是在讲到忏悔的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五个方面，忏悔的功德。那么对于这个忏悔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上师在最开始也是讲到了，如果我们做一个修行人，不管你生前有多么大的这个摄受眷属的能力也好，有多少的势力也好，有多好的能力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这个具有一些先天的优越性，但是呢，如果在死亡的时候呢，罪业没有清净的话，那么这个很难以，就是不管是修这个净土法门也好呢，还是修一些密宗的教研，都很难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没办法呢解决自己的这个生死大事。所以呢，首先如果是从这个死的角度常常意念死亡无常的这一方面就是要尽快的，首先应该要这个忏悔自己的业障，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而且呢，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一部分的学习已经了知了，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相续中的罪障清净，那么他的修法的功德修行的验相这个如何能够驱入到文思修的整整的这些状态，都容易呢升起都容易升起相续中自然的这种智慧信心悲心也容易呢就是能够起现。这个呢因为自相续当中这个修行的功德不出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罪障和习气所导致的这一点呢前面也是在进行宣说。那么我们下面这一部分呢，讲到这个忏悔之功德的内容，首先前面的一段首先前面这一段呢就是提到了，如果能够精进的念修百字铭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利益。那我们来看呢第一部分如果一心专注所缘境，不掺杂庸俗的话语，一次性的念诵。前面的这个一心专注所缘和这个不掺杂庸俗话语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到念修的两个唯品就是一个呢就是心不专注，一个呢就是在念咒的时候呢说其他的这个闲言碎语，这两种的话会导致于念诵的功德呢大大的缩减。如果说这两种唯品能够断除，在这样一心专注的情况之下，一次性的圆满的念诵108遍百字铭，那么往昔所造的一切罪障及所施毁的戒律一定会得以清净，这是上师金刚萨埵亲口这个允诺的。这是呢首先他第一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教言，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实的能够如理如法的常常去这个修习这个百字铭的话，那么自己作为一个凡夫人呢，如果要想相续一点都不造作罪业是非常困难的，很难做到。那么第二种，我们前面也是说了，所谓的这个勇见者有两种嘛。第二种的话就是自己造作了罪业呢，能有一个惭愧心和后悔心，常去忏悔，这样子的话那么也可以呢这个成为这个殊胜的这个修行人。所以这地方如果从我们自身来讲呢，凡夫修行人直接要想做到我以后再不犯任何的这个过失，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能做到常常忏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殊胜的一种弥补的方法。所以这里呢就平时最好能养成习惯，如果大家念得熟了，或者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办法，你把你这个专注念的就是你自己专心所念的这个百字铭呢把它录在这个音频里面不录在这个批次里面，录在批次当中自己平时呢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或者中间有空闲的时候，甚至于你在买菜呀做饭的时候呢，就带着批次呢放一遍其实呢它这个108遍也不需要有特别长的时间，那么你这个常去这样子跟着念那么能够起到这个忏悔的这个作用，这个也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说 这个往昔所造的这些罪业呢，都可以得以清净啊。这个呢，也是啊，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真实啊，真实这个所这个承诺的一件啊，这样的一种愿力。那么现在呢，其实金刚萨埵本尊早就已经成佛，他的愿力呢也已经实现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无始劫以来所造的这些特别严重的罪业，现在呢很多都是以种子的方式在自相续当中存在，并没有完全消尽。所以呢，如果要想啊，这自己以后呢不会堕落到恶趣当中，最好在现在自在的时候呢，就是常去这个忏悔罪业呢，能让自己在啊临终之前就清净自身的这个罪业。另外一方面还有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相应的手持了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有密乘戒的三乘戒律，那么常常会有一些诽犯的情况，这个呢也需要依靠这个百字明的这个力量来做忏悔，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后面呢是说无垢忏悔序中也说，百字明是一切善事的智慧精华，能够净除所施毁的戒律与分别念的罪障，堪称为一切忏悔之王。这里也是讲到，其实这个百字明是啊，所有的这个忏悔的方便法当中呢，也是非常殊胜，也可以说呢是这个很重要的啊，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种方便法。可能有些道友呢也是有这个疑惑，就是说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一个呢是发菩提心，一个呢是护持无畏的实相，这个呢是属于忏悔中啊最精华的部分。其实这一点呢并不相违。在修百字明的过程当中，你是以菩提心来摄持，还有呢是安住在这个无缘空性的这种啊这个境界当中呢，来这个念修百字明。实际上呢，它跟这个前面的那个角度讲的呢没有任何相违之处。但是而且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念修金刚萨埵的观想方法，还有这个念修百字明的观修方法，这一部分里面呢已经含摄了菩提心的这个发心，还有呢相合于一些这个声缘次第的这种修行方便。那么在这些里面它都有空性的意义在里面，比如说前面观金刚萨埵本尊是一种显而无自性的这种相啊，这些其实都是跟空性有所相合的。所以本身这个修法呢并不是说啊修了这个菩提心就不能够修百字明，修百字明的话它就不能够修无为实相，不是这样别别他地分开，而是还是我们在前面的113课所讲到的，如果要想做这个圆满修行，一个人的精力和他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么佛陀所讲的所有84000法门，应该是呢在一个坐垫上呢归结为一个窍诀来进行修行，那么在一坐的修法当中可以圆满所有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啊窍诀，这个才是最殊胜的一种修行。所以本身而且前面也是说的，本身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呢，他也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的这种自信。这一点如果说啊这几个关键的环节如果全部能掌握的话，虽然作为凡夫人啊，啊，说句实在话，虽然我们前面那堂课是讲过，说你相续中呢升起这个菩提心是最殊胜的忏罪方便，和你护持无畏实相是最殊胜的这个忏罪方便，讲是这么讲，但是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又有多少人相续中真正升起了无畏的菩提心呢？很困难。说的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那么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我执之心就能够减轻呢？啊，在碰到这个对自对他的这种利害的啊这个问题上面的话，你真的能够做到舍弃自己的所有的得失而去呢这个利益他人吗？实际在具体操作或者具体去感受自己的这个发心的时候呢，还是很困难的。我们虽然在坐上修行的时候呢，按照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些啊教所教的这个具体的观修方法，有的时候呢啊心里面反复的去发这个心，去啊这个回就做这样的一种愿力的这个摄持，心里面也是发自内心的很想啊，我真正的要对众生有所饶益，我要做一个真实发起大乘菩提心的一个好修行人，意乐上面是非常清净的，但是在碰到实际情况，碰到实际对境的时候，是否这个心就能够完全像你所想象的这样，就马上就能够发得出来，而且丝毫就可以忍受自己因为利他而受到的损害呀、啊、受到的这种损失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得失利害的问题上。那么其实在作为一个凡夫人，在碰到这个实际情况的时候，心还是不一定呢就完全能够打开得了，也不一定能够真实的发起这样的这种菩提心，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护持无畏实相也是如此，很多的修行人呢啊学这个空性呢，虽然说 对这个空性的这种理论的推证完全都能够了知，但是真正相续当中是一种相合于空性的安住，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比菩提心还要困难，说句实在话都不是很容易。大不了呢，最多的情况呢，只是说是有一种呢这个分别心什么也不缘什么也没有想的一种暂时的这种这样的一种这个没有缘什么的这种一种安住的状态。但这种安住跟真实的这种空性实相的无缘安住又有多大的差距呢？这是万里之遥啊，还不是千里之遥呢，那个相差的是很远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刚才这样讲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从今天这个忏悔之功德学习了以后，应该要知道，就即便是作为一个薄地凡夫，烦恼很深重，那么自己呢还经常会违犯一些这个就是说是戒行啊，或者是食不善业呢，也会呢这个没有完全手持的这个就是断除这个食不善业，守护食善业方面也没有完全做得很清净，自己的身于一三门还是呢会常常的造作一些恶业的话，那我一方面我的这个纯净的真实无畏的菩提心也还没有升得起来，那么能够护持无畏实相的这个空性境界也还没有升得起来，怎么办呢？就是依靠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四对之力啊的那个就是有那样的一种就世俗的这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后悔，然后惭愧，然后呢自己呢再的这个努力的忏悔，就是常去忏悔，这一点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待会儿我们后面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会再提到一点，如果你心里面觉得违犯这些罪业呢没有什么太要紧的啊，这个没关系，有这种想法其实罪业是很难清净的。对于佛陀所安立的这个三乘戒律的教言呢，不能够轻视它，这一点本身呢也是从密宗的角度守护十四根本戒里面呢，其中就是不违如来教的这样的一条标准界限也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这些道理呢我们待会儿到后面看能不能讲一点啊，就是这些都要明白之后呢，那我们就会想到其中一点，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其他的这些方法呢现在暂时还达不到标准，那我就平时要多去忏悔，经常去忏悔，然后碰到一些违缘，假如说你真正的升起了一些自相的这种贪嗔之心，或者你的身语行为上面确实呢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做完只要意识到其实这个做法呢跟自己所这个守护的戒律所应该行持的这个正法呢是有一些相违的话，那么应该要有一个惭愧心，经常去忏悔，尽量的能够护持自相续呢，下次了少做或者是不做，能够尽量的护持，这个呢也是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呢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一种修行方便，否则的话那么这个忏悔也就起不到什么真实太大的作用了，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了知。这是呢讲到了这一部分，后面呢又提到了那个他的这个功德是说，倘若一次性念诵108遍百字明，便可酬补一切所施之戒，不会堕入三恶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其实有一些作为初学者来讲呢，可能对于这方面呢就有的时候意识不到心里面当然一旦学佛了之后呢非常的快乐，觉得呢自己遇到了殊胜的正法很开心，但是呢其实如果说这个学佛学的到了一定的有一点文思底子的之后呢，知道了意识到其实自相续当中会有很多的罪业，而且呢已经入了佛门了，对于三乘戒律的守护程度呢心里面也是有一种恐慌感，觉得自己其实很多细微的戒行呢守不住，只是从呢这个身语方面来讲呢最粗大的一些遮止恶行的行为呢勉强能够做得到，但是呢包括意方面很多的这些这个贪嗔分别呢时时的产生，时时的这个就是占据你的相续，起到这个比较大的比较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说起来呢前面已经学了共同加行嘛，学过了这个因果不息和轮回痛苦，那么就知道呢你如是所造的这个业呢必定会感召如是的这个果，这一点是不虚的，不管是佛陀来了也好，上师来了也好，那么在因果定律的这个随造因随感果的问题上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回避的。那么如果是这一点了之以后，那对于我们自相续所沾染的这些罪业，它会导致呢就是堕落到三恶趣当中嘛，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说起来比较实在，就是这个老的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方面是刚才上师最开始上课的时候所讲的，修行人在你自在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你死怎么办，你死的时候罪业没有清净，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实际的 非常实际，而且很快就会来。每一个修行人的话，你不知道你后面还有多少寿命，自己是没办法确定的，很快就会到自己的面前，就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一旦相续中的罪业没有清净的话，绝对是只有堕落三恶趣的份，这个也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你。所以说这个道理如果知道的话，那么应该自己在醒觉位的时候呢，就要多念百字铭。因为什么呢？单单就凭他这一句话，不会堕入三恶趣，那么我一定要多念一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因为一个方面，可能有些道友说的，我对上师有信心，我临终的时候我依靠祈祷上师呢来加持我，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啊也是应该是112和113课的那段内容里面有一段教言，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在醒觉位经常能够修得了这个万法显而无自性，如梦如幻啊这方面的这些教言的话，这是源于大乘的这个见解所呢这个摄持之下呢而这个产生的这种修力，那么你在睡梦当中呢就容易显现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就能够了知。如果在睡梦当中出现的话，那么你在中阴的时候就容易显现，中阴的时候如果出现的话，那么中阴如果能显现，那么你就有机会解脱的，毕竟会获得成就。另一段教言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自己在平时对这个上师的信心啊，或者说自己平时的祈祷力呢，其实并不是很强，只是源自己的分别心啊。这个分别心和相续中真实的感受是两回事儿，完全是两回事。分别心可以了知所有的道理，可以了知所有的所知，只要是说出来的一种教言，它都可以去认知，可以去鉴别，但是它不是自己相续当中真正的东西。这个不是划等号的。那么我分别心当中我了知，我临终只要对上师有信心我就能走。问题现在是在于什么呢，你到底临终的时候会不会保证100%你临终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委员，你如果是狠死，你如果是被烧死的，被淹死的，或者是出车祸死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死，而且你死了之后你旁边的环境并不好，有可能会很嘈杂，有可能别人还会碰到你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下你都能保证你当时对上师的那份信心不中断吗？你当下的那个状态你不会生嗔心吗？你能做保证吗？如果保证不了的话，那么你说临终的时候依靠对上师的信心来救度的话，就是一个虚谈，没有用的，没有用。这个法它是会起到这个作用，但是针对你的相续来讲它是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你自己丢失了这个正念的缘故。所以我们怎么讲话，就是虽然有一些殊胜的窍诀呢，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临终往生的这个方便，可以使得我们永远中断轮回，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够把握得住那一瞬间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如果要想把握得住，还是回到这个老问题上，你在自在的时候必须要修。就好像以前那个，当然如果讲的深一点啊，你像一些这个中阴的窍诀里面也是提到，你如果其实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都会出现这个光明，他这个于是这是圆满次第里面的会有一些这个方面的教言呢，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资格讲，但是呢道理上面啊，每个人睡觉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觉性都会显露，你认识过了吗？你有没有一次认识到？如果你在睡梦的时候认识不到，已经可以100%肯定你在中阴的时候你不会认识它，就这么简单。我就说的是最通俗的话了啊，这个呢其中里面的详细的道理不是我有资格说的，但是呢它的意义上面，它的推理上面呢比较好懂。如果说你睡梦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觉性，或者一点点都没有认知过，那你在中阴你就别想了，是不可能的，那你是不可能认识的。那么这个中阴解脱的这些法门对你来说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在醒觉位好好的修，不能够老是呢把这个所有的希望依托在临终时候呢，依托在道友身上，依托在一个好的上师身上。不是说上师没有这种加持，但是因缘不具足的话，佛来了也无法度呢，还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一段内容知道了以后呢，应该是在醒觉位的时候常常去念诵百字铭，争取自己呢在临终的时候，不管说成就先不说成不成就的问题，最起码要保证自己不要堕到三恶趣当中，这是特别有必要的。到了三恶趣当中永无出期呀，永无出期，你没有机会再修行这个就是耽误时间。从这个法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呢已经植遇到了大乘殊胜的法义，已经植遇到了密法的这些殊胜的教言，未来必定会获得解脱，这个我不否认。但是从第二世暂时的角度来讲，你堕落三恶趣这一段时间跟你后面的成就相比较起来，你不是白堕吗？ 那就是虽然说后面你会成就，总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会解脱，但是你中间你不堕不是更好吗？你这一段你堕下去感受的痛苦，就是白白的去感受一段痛苦的经历，没有必要，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它不长功德，不长智慧，不长你的信心，只是无意义的感受你往昔所造的业报而已，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能避免则避免，这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的话，除非就是你是那种能够到地狱当中去度众的，否则还是不要到地狱去好一点。还是说的比较实在了。所以这一段了之以后呢，我们在自己平时，不管是这个十万遍百字铭你修完了还是没修完，这一生当中最好养成每天最少念108遍百字铭的习惯，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它就可以起到呢，遮止我们这个平时自己所失毁的这个戒律呢，可以做一种筹补，那么最终的话，就是最起码临终以后不会堕入到三恶趣当中。这一点呢，我们作为最下等的修行人，也要保证自己不要堕落恶趣，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保证的，就是或者说自己是有把握的，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否则这一生的修行能够得到什么结果，下等的修行人都算不上哦。啊，这个还是要考虑，要考虑清楚。那么平时呢，要再的去念诵。那么任何一位瑜伽行者如果能发誓念诵，不但此人今生会被30诸佛视为圣妙长子而加以护佑，而且命中之后也无疑会成为诸佛的长子，那是从他的功德。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今天开始，或者说呢从这个前段时间已经开始学习了百字铭，大家意识到他的功德殊胜，意识到对自己一生的修行有多大的作用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发愿，我每天不管怎么样，我念这个108遍百字铭。这个呢，我其实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个很方便的方法，虽然说呢从这个一个角度来讲，是自己呢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一个比较这个舒适的，然后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专心致志的就是比如说圆这个金刚萨埵上师来念呢自己呢有一种忏悔的这个意乐呢，这样念呢当然是最好的最圆满的。但是如果说呢，毕竟作为在家居士来讲很忙，不可能每天保证有这一段的空档时间，有些呢经常会出门在外呀，出差呀，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你必须要做的一些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些琐事呢，那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自己录一段把这个用自己的声音，因为有一些唱诵的声音比较慢嘛，那这个108遍念完可能要需要将近45分钟，那个的话空出来作为在家人来讲也很困难，自己念也可以没问题，或者找一个声音比较好的道友念，念得清楚，而且速度呢就是比较快就是说这个不会呢耽误很长时间，最多呢15分钟或者20分钟之内能够念到108遍，录下来，然后自己上班的这一条路上，或者下班的一条路上，或者你回家做饭的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听它一遍。听一遍呢，能够跟着意念就意念得到，意念不到呢，终归你的这个心里面，你这个时候呢是要有这种所缘的，那么也比坚持不了不念好，也比不念好。这是呢，我是讲到除了这个我们修习10万遍百字铭之外的日常的修行当中，这一辈子当中最好能够养成这种习惯呢是非常好的。作为这个又没有真实的菩提心去摄持自心，又没有这种无为实相的空性欲能够摄持自相续的凡夫修行人来讲，特别特别的有必要啊！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行持的。而且假如说真正的能够自己发这种誓愿就是终身去手持，或者说一定要在这个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发誓去念诵这个百字铭来忏悔业障的话，就会有这里的功德，30诸佛将你视为圣妙之长子，而会时刻的护佑你，并且呢自己的话会成为这个自己临命终后必定会成为诸佛之长子，就是绝对会不会堕入恶趣，而且呢可以成为呢如来之子的这种殊妙的这种功德力，也就是呢对我们自己的修行会有这个大的利益的。那么此外呢，进入密宗金刚城之门以后，无论失毁了根本誓言还是知分誓言，如果每天观想金刚萨埵而念诵21遍百字铭，就叫做加持堕罪。什么叫加持堕罪呢？也就是说堕罪所产生的异熟果不会越来越增上如果念诵10万遍百字铭，则可彻底清净一切的堕罪如这个庄严藏序中说，如果念诵10万遍百字铭，那么一切堕罪都能从根本上得以清净。此序中云妙观白莲 白莲月殿上上师金刚萨朵宗一百字明之仪轨，倘若念诵二十一，即将加持堕罪等，使其不复得增长，助成就者所宣说，故当恒时而修持。倘若已诵十万遍，必成清净之本性。啊，我今天是因为想节省时间啊，这堂课呢内容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整个一段念。但是你们平时自己呢习惯性的讲考的话，或者说是这个在这个组里面交流的话，那么还是要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啊，然后这个逐段逐段的解释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呢你们自己要有个灵活的把握啊。那么对于这部分的话，可能今天这一堂课的内容呢，其实涉及的比较多的还是属于有一些呢进入到密层界的，就是进入到密宗当中的一部分的修行人。那么我针对外面的大部分道友呢，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呢并没有这个接触过密宗，但是呢你们不用有顾虑，因为我今天毕竟没有实际去讲什么密宗的一些教研啊，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说呢，从这个手持三乘戒律啊，那么你们有一些呢只是守护了别解脱戒，有一些呢是别解脱戒和菩萨戒都锁护了。因为要想守菩萨戒的话，肯定别解脱戒的锁衣自然是具足的。那么有一些的话，前面的二戒的基础之上呢，同样呢也去入到密宗。因为去入密宗的仪式，它的这个仪轨就是灌顶，就好像呢我们这个大家居士们啊，居士们，你们这个以前这个守那个居士戒，守护居士戒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善知识或者说一位师父呢来跟你做一种就是有点像这个仪式的啊，你跪在这个师父面前，然后呢师父给你讲呢说你能不能做到不杀生，能持否，你自己呢做承诺，他有这样的一种仪式在。其实所谓的这个灌顶啊，灌顶的话，我们经常在密宗当中呢就是讲到能成熟的灌顶，能解脱的窍诀是这样讲的，而没有说是能解脱的灌顶，没有这种说法。意思呢，其实这个灌顶啊，它就是再说呢就是指的是驱入到密层守护三昧也界的仪轨，就叫做这个灌顶。它就像我们这个在别解脱界当中啊，大家知道出家人要手持这个沙弥戒，还有呢这个再往上要手持比丘戒，还有这个沙弥戒，它都需要这个阿舍里呢有一定的仪轨和形式，有这样的形式，还有一些这个东西呢来作为表法。那么它就是上师要有一定的条件，弟子要有一定的条件，再加上中间的这个受戒仪轨，自相续当中才能够得到真实之戒体。那么其实这个密层界呢也是一样，密层界的它的这个仪轨的话就是灌顶，所以这个灌顶呢是说它确实有很多的功德，就是指的是能够这个使得就怎么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啊，大家比较好理解，这个也是以前上师曾经讲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种子啊，你把它如果放在铁箱子里面，它始终无法发芽，但是呢你现在呢开始给这个种子浇水的话，那么它本身那个相续当中具有产生芽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就开始苏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像灌顶的作用，就灌顶的作用就好像在给这个种子浇水，给这个种子浇水，被这个水滋润了之后呢，它相续中升起这个解脱善法的这种善根，它就开始苏醒，它这个能力就开始起现，这就叫做能成熟之灌顶，就是可以成熟这个修行人的相续，让他真正的可以在修道上面呢开始这个可以修行。另外一个灌顶的意思呢也是有一种授权的意思什么呢？通过灌顶的这个仪式，那么你灌的相应的这个顶，那么就可以去修学相应的这个密续。因为续部总体来讲，我们按照尼玛自宗的观点呢，它是它这个九乘里面的话，外三乘就是指的是显宗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乘，对吧？那么这个内三乘的话，主要是指的是世续行续瑜伽续的这三乘。那么这个世续行续瑜伽续，它都需要相应的灌顶，就如果你灌的是世续的顶，那么你就可以去修行世续的这个续部。那么同时的话，你还需要守护世续的誓言，你才有可能得到成就，这就叫做能成熟之灌顶和能解脱的窍诀，就是真正的要想自己真实得到解脱，并不是通过灌顶就能得到解脱的，而是呢通过灌顶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修行相应的密续，依靠这些密续的修法窍诀，你才能够得到解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啊，那就是知道什么叫做这个驱入到密宗金刚城之门啊，就是以灌顶作为仪式，作为一个仪轨。那么你在受过灌顶之后呢，自然就驱入到相应的这个世续或者瑜伽续或者是无上瑜伽续的这样的这个门就已经进来了。进来了以后的话，你还需要去修习 相应的这个秘法的这种修法窍诀，就可以呢有机会得到成就。另外一点呢，如果要想真正的通过这些修法窍诀能够得到解脱，必须要守护你相应的你所灌的这个顶所相应的这个誓言。你如果不守护誓言的话，以前上师也说嘛，就好像你给一个人呢送了一把刀子，直接让他当屠夫杀人一样的这种过失。所以说守护所谓的进入密城的一个修行人，自己呢虽然说灌过顶，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该守护哪些誓言呢，就好像自己是一个疯子一样，拿着刀子乱砍人，这是很危险的，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之所以这样讲的意思啊，当然这个就是一方面的话，其实呢只是学显宗的道友不必要有这个顾虑。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跟显宗是一样的，就好像呢比如说今天一个师父给你受了菩萨戒，或者一个师父给你受了别解脱戒的这个居士五戒或者是皈依戒，那么他必须要给你讲的这个皈依戒，比如说菩萨的这个就是居士五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什么叫做不杀生？他这个犯的界限是什么，不犯的界限是什么。那么如果是这个相续中也手持这个菩萨戒的话，那么他还有那个一些殊胜的，就是比如说善巧方便的这个属于是利众，有以利众为根源的这个生与七种开支的方面，这些教言都要懂，你才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能够守得住。否则的话刚给你守居士五戒，守完了之后你就破完了，那么就是等于像断头罪一样破了根本，这个是完全不必要。其实密城戒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这个得受了灌顶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一种仪轨和一种授权啊，意思就是你有折受这个灌顶，就是你等于是像这个受了居士戒的这么一个仪轨形式，你相续中就产生了密城的三昧野界的戒体，就如同说显宗里面所讲的，你相续中升起了居士五戒的戒体，是这个道理。那么之后的话，你必须懂得这五戒如何去守护，它不失毁的方法是什么，它手持的方便方法和增上它的方法是什么，这些道理你必须懂，否则你第二天就全部犯完了，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守好一点，或者说不受这个戒好一点。同样的道理，灌顶之后一定要懂得这个灌顶所守护的誓言是什么，否则你第二天全部都犯掉了，你还不如当初不灌顶好一点。而且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刚才我说了，就是灌顶了以后呢就可以去修相应这个灌顶的所对应的那个密续，是续的呢还是行续的，还是瑜伽续的，还是无上瑜伽系的这些相应的续部的这个窍诀，你就可以有资格去修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这地方讲这个忏悔的问题啊，是因为其实密宗的这个誓言呢，分了也是有这个根本誓言和支分誓言。其实如果换到显宗的这个讲法，就指的是根本戒和支分戒、支分罪，对吧？很好懂，其实意义上是不难懂的，它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呢，这个密宗的这个戒律呢，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大等净的这样基点之上呢，才能够守得住这个密宗的戒。那么小乘的别解脱戒主要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而那个这个显宗的这个菩萨戒呢，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就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呢这个它相关在前二戒来讲呢，密城的戒呢更加难以守护。那么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今天这个后面会讲到一段教言，就是虽然说密城戒容易犯，但是它恢复的话，只要你懂得这个恢复的方法，它比小乘的戒律呢容易恢复。你就我就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作为这个居士来说呢，你如果说这个按理说不杀生，这个不杀生的根本戒来讲是指的是这个人和人胎，对吧？那么如果你真的杀了人，或者这个堕了这个人胎，那么这个就是犯根本的。那么它的支分呢，就是指的是比如说你杀了其他的一个小动物啊，或者一个生命呢，这种旁生，它是根本戒不会犯，但是它会犯支分。那么这个道理呢懂得以后呢，这个如果说你真的犯的这个根本的话，你要想忏悔清净呢就比较困难，就是它就像什么呢，后面我们会有讲，就像这个瓷器被打碎了一样的，没办法恢复，很难以恢复。从小乘自宗的这个守戒和他这个会还戒的这种方便的就是恢复这个戒律的这种方便上来讲，他就没有很多方便。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密城戒的话，他就是什么呢，守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困难，因为他要求非常高，他是在这个密宗的一些见解上面呢安立的这个守护密城的一些殊胜的戒条，但是他恢复的话就比较容易，那就是犯起来也是比较快的，很难守得住。但是只要你能够常忏悔， 常常的去这个这个短时间当中迅速的就能够忏悔的话，他就容易亲近。所以用的这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这个就是说一个这个珍宝座的这个瓶子呢，只是把它不小心呢给碰了个坑儿，凹进去一点，然后你给它敲一敲啊，或者给它这个顶一下的话，它又能恢复到原状。这个比喻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后面这堂课呢也会有所宣说。所以这个道理懂了以后啊，那么就更加体现出我们常常忏悔的必要性。当然这一个呢针对于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一些屈入密宗金刚层的道友来讲呢，就是特别有必要的。一旦你屈入到密宗里面，那么假如说有些道友只是得过灌顶，其实你是已经有三昧也戒了，你有这个戒体，因为你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你已经去受了这个戒了，就像这个意思一样，你已经有这个戒。那么可能呢，很多道友并不知道三昧也戒如何去手持，什么样的誓言我需要去手持都搞不清楚，那就说不清楚自己有没有犯。那么最好的方法呢，现在的话常忏悔。否则呢，受了这个戒呢，随随便便的不在乎啊，就是这样子去违犯的话，那是不聪明的做法哦。你已经受了，已经受完了，所以我今天这个角度讲的意思啊，可能道友们的这个就是能明白呢是最好的。因为我毕竟在这里没有办法给你们这个好像详细的去讲一下整个这个密乘戒呢需要守护什么样的誓言，它是分别有不相同的，世序有世序的誓言。行序有行序的誓言，无上瑜伽序还有他自己内部的种种的，有共同五部啊，有25种誓言呐、啊，有不共五部啊，还有14根本戒呐、啊，8种粗惰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誓言呢，它这个详细分析下来呢，还是有很多内容的。在我们学习前行的课上的话，没办法这样去宣说，但是呢。找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待会儿呢我会把这个密宗里面即便是其他的誓言你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最起码掌握的三条这三条如果说能够掌握得到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就会好很多，就基本上不会出大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假如说自己呢这个源于自身的自相续的这个自相烦恼升起一些贪嗔分别而呢有所违背，实际意义上的话从显宗的角度你都有所违犯的话，那么最好的方便方法就是每天去忏悔，每天最少念21遍或者是108遍的这个百字铭去忏悔，它就叫做加持堕罪，就不会让自相续的这个堕罪呢产生一种越来越增上的这种结果。为什么是这个道理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业果规律，就好像你在银行里面存的钱它会有利息那么这个同样的道理，你染上的这个罪业它也有增上的这种相那么你做相续中做的这个善业它也有增上的相，善恶是等同的它这个规律是等同的。那么我们这样子去念诵的话，念21遍最起码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不小心确实呢因为烦恼造下的罪业，最起码它不会再增上，它不会再增长，这一点是可以遮止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一生的修行当中，如果更加精进啊，或者说用其他的一些修力的这个善巧方便呢，有可能呢就可以在这个你在临终之前就把你这个罪业呢彻底压制，或者彻底从根上就断掉了，这个也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了。这对我们修行来说呢也是特别有必要的。这是呢讲到那个这个21遍的一些百字铭的这个功德。那么后面的这个校正呢，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懂道友们从字面上呢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就说校正里面呢也是说到了这个成为这个清净之本性的这个因缘，就是呢能够念诵每天念诵21遍，或者说呢念诵这个这个10万遍或者呢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念诵108遍的这些诸多功德，如果自己能真实去行持的话，必定呢是可以获得解脱的。而且呢上师也是提到了有一些虚部当中的观点在七世当中呢可以获得成就。当然这个七世获得成就，老人家呢也是说了，他还是他有他的一些这个密意在，他七世呢有不同的算法不一定呢就完全是我们所指的我这一辈子就叫一世，我下一辈子是第二世，不一定完全是这种算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关待于整个无始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是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得解脱的。这就是源于这个密咒的这种殊胜的因缘可以得到的这个法性力的一种这个成就相，这个是非常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还是呢就是不要轻视既然已经得到了这个法门，那么我们以前呢反而如意宝也经常说的这个修行人呢心呢要实在 啊，不能呢，这个大的法呢，实际上天天想求高法，想求大法，实际意义上呢，这个高的法呢，你修不上去，而呢，低的法呢，你又看不上，最后的话，一辈子过去的话，什么法也没修成，这个是不合理，也是一个不是不聪明的做法。所以呢，我们对于自己现目前所遇到的这些殊胜的一些集资啊、净罪啊这些方便方法呢，应该呢要好好的去运用啊。如果说自己的资粮圆满了，罪障清净了，临终的时候是很容易往生的啊，几乎自然而然呢，比如说你就会碰到一些顺缘，你的外在的环境也会比较这个方便你往生，然后你自相续，因为业障清净啊，你稍微只要能够提起一点点正念，一念阿弥陀佛的话，那么就容易呢这个啊现见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真正的这个经言呢，来引导你啊，帮你呢接引到这个极乐世界啊等等，它会有这些方便出现。但是如果对一个罪障太深重的人来说呢，那么在临终除了显现一些特别恐惧的迷乱相之外，你要显现这种比较殊妙的这样的修行顺缘的话，就非常困难。所以呢，说的实在一点，我们就退一万步来讲，假如说我这一辈子真实无畏的不退的菩提心我还没升起来啊，假如说这一辈子修行的话，这个无畏实相的空性我也没有真正的在相续中产生定解，只是还是局限在一个了知的层面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我的修行是不是就没希望了呢？并不是这样啊，如果能好好的像前行里面所讲的这个集资进藏的方便具足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依靠那个啊，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或者是结晶往生法，或者你就是按照这个显宗的这个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这种方便法呢，可以有这个解脱的机会，不是说没有机会的。所以我们这些因缘呢，自己都要考虑得到啊，都要考虑得到。那么下面的话，在看到下面这一段呢，基本上都是有一些跟这个密宗有关系的啊。但呢，我是希望在座道友听的时候呢，也不要有这个就单纯的修显宗或者说学净土的道友呢，其实根本不需要排斥他的这个道理呢，是举一反三，跟显宗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完全没有什么相违，只是呢密宗当中只是多一些呢这个殊胜的窍诀方便，还有密宗所守护的这些誓言，如果说违犯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有这种忏悔的方便。其实同样的道理，你别解脱戒守不清净，你也要忏悔啊，你的这个菩萨戒没守清净，你也要忏悔。那我们说这个忏悔的力度呢，我即便是不敢保证啊，说我能够完全这个清净业障，但是最起码能够做到像我们前面几堂课所说的，哪怕就是你造了无无间罪，你不可避免的必须要堕落的话，你也能做到呢，你堕落地狱的时间短暂，就像拍球地狱一样啊，苦轻时短，迟入速出，你最起码能做到这几点，这个忏悔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啊，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毕竟自己不敢保证说我相信我的阿赖耶识当中所有的罪业都清净了，现在有几个人能给自己的这个相信打这样的保票呢？很难啊，还是很难的。那么做不到这个让相信呢完全清净，还另外的这个善巧方便就是常忏悔啊，就是要常常忏悔，尤其是作为末法时期的众生，他是随着外在的这种大的环境不由自主的造恶业，躲都躲不了，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无法避免的一些情况，这个也没办法，那么就做到常忏悔，终归呢是对自己的消息肯定是有大利益的，这是特别有必要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讲到说当今时代呢，在藏族这片领域内，上师僧人包括俗家男女在内，可以说没有谁未曾受过灌顶，所以没有谁不是入了密宗之门的啊。从藏地的角度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基本上呢所有的民众呢，就这里是全啊，这个就属于是全部信佛教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啊这种特色。那么几乎呢所有的这个藏族人的话，就这个在家的这种藏族男女呢，几乎都是受过灌顶的，几乎没有说是没灌过顶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既然你接受了灌顶，就已经驱入到密宗之门了，这是密宗的入门，就是灌顶啊，就是这样子，它是一种仪式。所以呢驱入密宗之后，如果不守戒誓言呢，势必会招致堕落地狱的下场，倘若守誓言便可以获得圆满佛果，除了这两种可能性以外别无出路，就像呢把蛇放在竹筒中一样，比如说竹筒里的蛇只能是上去或者下去，再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呢功德藏中也说啊，入密世夫之去处，恶去佛外无三处，意思说呢这个入了密宗的这个世夫呢，他的这个去处 要不就是成佛，要不就是堕落三恶趣，就是这两种结果。其实对这个观点呢，可能有些道友看了以后就觉得比较担心，说哎呀，那这个密宗还是挺危险的，我还是不屈入好一点。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比较粗大的想法。那我们再举这个显宗的例子，难道你这个居士五戒破了，你就不堕恶趣吗？一样堕恶趣呀。你的居士五戒守好了，如果说你真的按照别解脱戒的这个啊戒体的要求啊，你真正相续中有一个清净的出离心去摄持，你是可以得到解脱的。这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从那个包括这个皈依戒破了，也是要堕恶趣的哦，也是要堕地狱的呢啊。那么显宗的这个菩萨戒如果破了话，同样也是要堕地狱的。这是一样的。所以密宗的呢，就是这个密宗戒的话，它有经常的用誓言来说，就是说它是手持的一种承诺。其实呢，显宗不是一样吗？这个比如说守三皈依啊，我自皈依佛，再不皈依外道本师，这是不是你的承诺呢？你就是在守的是一种誓言嘛，这是你自己对三宝所做过的承诺和你立下的誓言，对吧？自皈依法啊，再不皈依外道典籍，当然这是我最粗大的说法，它这个皈依也有很多的层次，但实际上都是自己所守护的一种誓言。所以密宗的戒律呢，戒条就是用誓言来表示，用这个词来说，意义上面都是一样的。那它这个跟显宗的道理呢完全相合，也就是说你如果毁了这个密层的戒律，或者是破了誓言，那么自然呢只有堕恶趣的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显宗也是如此。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守护了真正的密乘的誓言，决定是获得解脱的，而且呢最终究竟是可以成佛。当然对这个究竟成佛呢，也并不是说哦寄生必定会获得圆满佛果。其实这个校正哈和这一段的内容也不完全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观待于显宗三个无量劫成佛的这个观点来说，确确实实呢就如同像一瞬间可以成佛一样。从他这个时间阶段来讲，密宗走的确实是最快的。所以以前我记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上师呢，就是这个用那个比喻啊，就说密学密的人呢就如同像乘飞机。那么乘飞机的话它跑得确实快，它的速度最快，这个全国各地走到哪里的话也就是需要几个小时绝对到，不可能说拖到第二天的时间啊。这个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呢，这个飞机肯定是最快最方便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说嘛，你要是守不好，那么你堕机你也是就肯定是没希望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啊，坐汽车也会出车祸是吧，坐火车也会出车祸，也是有这个道理上面是一样。但是它主要强调的说学习这个密宗的这种教研和窍诀呢非常的殊胜，它是一种成就的这个捷径。这一方面来讲啊，我从客观的角度并不是说只是维护我们尼玛自宗的一种观点，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呢确确实实是如此，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呢讲的这一段这个内容。后面的话我们在这个分类细致种类众多的这个密宗三昧耶戒呢又是极其难以守护的。其实这个我刚才提了一点，其实密乘的戒律呢有很多种，它这个按照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观点来讲呢，它这个属于密宗里面的话总共分了这个就是使得世序行序瑜伽序是属于内三序，观待显宗呢叫内三序，观待这个密序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密三序里面的这个无上瑜伽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外三序，也有这种称呼，你要看它在什么场合上用。那么对于这个呢也是呢它分别各有14条根本戒，都是有它相应的这个戒律要守护的。那么对无上瑜伽序，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所讲的这个玛哈约嘎、阿努约嘎和阿底约嘎这三者，这个无上瑜伽序呢也是我们尼玛自宗最殊胜的这个精焕心的这三大部。这里面的话它也有这个教研部和这个修法窍诀部的这两大类型啊。当然这些呢是我详细的内容呢是我没有资格讲的，但是呢大概的这个分类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跟道友介绍，如果说道友真的对尼玛自宗有兴趣或者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密宗的这个教研并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像其他有些不了解密宗的人好像认为呢所有的这个密宗啊，不管是哪个派别的所有密宗单单除了吃这个什么这个吃肉喝酒啊，或者说是降服双运之外的好像再没有其他的概念，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根本不是这样。而且呢你真正懂得了密宗的这个誓言或者它的戒条，你就知道其实它跟小乘的别解脱戒没有丝毫相违之处，没有丝毫，跟这个菩萨戒也没有丝毫的相违之处。只不过呢现在这里呢不是说给大家在讲戒，但是呢最起码就是能 大概的这个意义上面了知以后呢，那么要知道其实密宗戒条里面有很多很细致的很多种类的这种分类的，这个是非常多的。那么要守起来的话，有相当一部分呢也很难守，因为它的见解特别的高。比如说它安住在这个五蕴的本性上面的时候，你不能丢这个见解，你如果安住不了这个五蕴本性的见解，那么你其中有一条你就很难守得到。它都是一些呢比较相合于实相的这个知见，要摄持自相续，而不是啊别的一些啊什么好像说特别麻烦啊，特别要求苛刻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它的见解特别了义，所以说呢它成就的也快，是这个道理。所以呢阿底峡尊者以前也曾经说嘛，以进入密城时呢接连不断的出现过失，就是阿底峡尊者在守护别解脱戒的时候呢丝毫不犯，那么在守护菩萨戒的时候呢偶尔有违犯，在守护密城戒的时候呢就常常会犯。所以呢既然尊者尚且如此，那么如今我们这些对治力薄弱丧失正念无有正知不晓堕罪种类的人所犯的堕罪数量毫无疑问会多如雨水，因此我们应当立下誓言，随时随地念修金刚萨埵，对治这些堕罪，从今以后最起码也是要做到每天不间断念诵21遍百字铭，这一点极为重要啊。这个呢就是我这里就不用太多的强调，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密城戒的这个啊一些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本来按理今天这个就是准备的时候呢，我确实也是很想那个啊还是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因为上次在这里的话就提到了，你比如说现代修行人不容易成就的两个因缘，一个是自己罪业重，一个呢是自己交往的朋友啊属于是一些恶友啊，破誓言的呀，罪业特别重的呀，这种的话那么就会影响自己不容易获成就。那么待会儿说到这个恶友的问题呢，我们在下面的这一篇幅会学。那么针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业重，它有很多的因缘所引发，有些呢是在的造了这个很多的十不善业的自性罪，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自己屈入到佛教内部呢分别守护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城戒的过程当中不懂得如何去护戒，而且呢这个心里面有一种这个无所谓的这个轻悔之心呢造作了很严重的这个罪业。那么还有几种，就是你单单从显宗的角度，以前我们在讲那个藏传净土法的时候也提到嘛，单单从显宗比如说就说是这个净土法门，你对其他的宗派的这种排斥心实际上就是一种舍法谤法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些舍法谤法被呢也是被称之为叫无解脱之罪，都是很重的。所以呢不管是从显密的这些方面啊，自相续沾染的罪业还是很多。那么我今天这里因为提到了这个密城戒呢，我想也可能是不是说所有道友啊，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道友确实通过这几年呢上师仁波切的这个广弘佛法，对这个佛经的教义呢很多还是很多基础的道理都懂得了，比较如法，行为上面比较如法，而且学懂得呢自己如何去调心。但是对于有一些啊这个就是初学者或者还没有这种因缘呢，这个详细的或者广泛系统的去闻思经教的这些道友的话，也可能你已经灌过顶的，但是却不懂得自己应该守护哪些戒条啊，这个的话应该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呢讲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讲，因为呢一般来讲只要去入密宗的话这个就是这是不分宗派的，不管是尼玛也好，格鲁也好，噶举也好，它都是这样，只要你呢进行了这个灌顶的仪式，手持了就是自然灌顶完了之后呢，相续当中自然就产生三灭戒的戒体，那么你就等于自己已经守护了这个戒律。所以有些道友不要光觉得啊一有个灌顶就跑出去灌呢，这个之前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这个共同前行里面讲的第六章节，就是说一指上师的问题一定要观察，你这个不要急着先去灌顶，应该是先观察了确定无疑了再灌顶，灌完顶之后就再不要观察了。所以现在呢有时候上师也是呵责说，现在有一些这个修行人呢不懂这些道理的话，不该观察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观察，劝也劝不住，该观察的时候呢他也不观察，就非要说哎，我先灌了顶再说，劝也劝不住，也是这样子，就是被呵责的一种颠倒的状态。该你观察的时候呢你不愿意观察，总是想着我先把顶灌完了再说，千万不能丢了这次灌顶。其实的话 他这个之前的话一定要有一种观察的像，因为一旦接受了灌顶之后，对这位上师呢就是必须要手持这个不能诋毁上师，不能违如来教言，还有这个不能嗔恨道友的这几条根本的。我今天就从这几条简单的跟你们介绍一下，因为十四条根本戒里面后面的部分呢全部讲的肯定是没机会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前面这几条呢一定要守得住啊，一定要守住。后面呢有一些像那个特别殊胜的这种见解啊，就是这些的话有的时候违犯呢，我们只能是说啊，一要想办法呢通过这个忏悔的方便呢常常清净自相续，但是前面的这三条可是呢这个我们是平时应该要手持得住的，否则的话你前面的基础没有，后面的这个啊这些戒的话也守不住。所以他这个十四条根本戒也是以呢前前为基础，然后呢后面后后才能成立的这样的次第来安立的。所以第一条所谓的这个诋毁上师，就是指的是给你灌过顶的呀，然后给你传过虚部教言啊，给你修传过修法窍诀的这样的所谓的三恩德上师，都属于我们所针对的这个范围。所针对的这个范围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上，你比如说你已经接受灌顶了，回头你又啊这个反而觉得啊，是不是这个上师呢还是有点问题，他戒律不清净啊，他没有智慧啊，他没有禅定力啊，或者呢在世间方面认为啊上师的这个人品不好啊，其实没有什么学问呐 啊做人很差呀，这种想法的话，那么这就叫诋毁，这都叫诋毁。所以我们前面说嘛，灌顶前一定要观察哦，不要太轻易了。你就好像什么呢，你这个别解脱戒你都不懂什么意思，然后别人怎么劝你都不听，我不管什么意思，反正我先受了再说，就跟这个意义是一样。回头受完了之后，马上出了门进了门受戒，出了门你就什么杀盗淫妄全做完了，就全破完了，你还不如不受好一点呢，是这样道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这个灌顶是无法解脱的，除非像极少数的立根者，你像我们尼玛的这个里面，他这个以前上是翻译的84成就者里面那个恩扎布德国王，像那样子的立根者，他是灌顶和证悟同时的。除了这种凤毛麟角一般的立根者之外，有几个人灌顶的当下就解脱了呢？没有啊。因为什么呢，能成熟的灌顶能解脱的才是窍诀，才是窍诀，要自己去脚踏实地的修。所以呢吃快餐面的这种想法终归是站不住脚的，不牢靠的，总是有一个捷径方便啊，怎么样让我一下子解脱了，我就一切 OK 了。这种想法好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没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毕竟佛陀也不可能直接把你头发一拽就扔到清净刹土去，哪有这样好的方便呢？自己的罪障终归要自己去清净，自己的修行终归要自己去圆满了。所以说呢，他力是不可缺少，但是自力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好像这个光是在这个地上呢拼命的灌水，但实际上这个水的这个地底下呢压根一颗种子都没有，你怎么灌它都不会发芽的。所以这个自力的因缘也要具足，他力的方便也要具足，一个人修行才有成就的机会，这个道理到哪里都是这样啊。所以不要再想了怎么找捷径了，去入到密丛已经是一个最殊胜的捷径和方便了，再没有更捷径的方法，这一点呢要知道。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比如说你自己呢认为自己该得到的法已经得到了，从此以后你就是什么呢，我只是从这个上师这里得到了法，我就可以不再依止他了，我可以不理他了，我可以自己独立门户了。这种想法呢，我们从显宗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他违背了华严经所讲的其实这个思想意义。这一点在末法时期的修行人的范围当中，又有多少人犯这个毛病呢？自己还意识不到，就是什么呢，我只是依止这个上师的法，我不想要这个上师，或者我不想承认他是我的上师。你只从这个上师这里得到了很多很多显密的这种殊胜的教言，你一直在学，你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你就不想认他做上师，这个是属于是这个违犯的一个限度，它属于是这个违犯的范围当中。因为什么，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这个人都是人品很不好的，就等于是你在这个老师这里呢得过一些教言啊，等到以后的时候呢，你这个展翅高飞了，你对你自己以前的老师压根儿就觉得没有一点点恭敬心啊，感恩心啊，或者说呢，就是他曾经我的知识呢是从他那里获得的，我从他那里呢懂得了一些这个道理，对我的人生呢有一些这个饶益和影响，这一方面的这感恩心丝毫没有。那么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都说这个人人品不好，他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是不可能有大的这种这个出息的，就是这样的，何况是出世间学佛的这种道啊。 出世间学佛的道，它就不单单是教给你一个简单的这个世间做人的这个知识，而是呢告诉你如何去走解脱的道理。如果说自己呢真是有这种啊，就是说是啊，自己认为自己呢该得到的法已经得到手了，从此以后呢，我再不需要去依止这个上师，不需要去恭敬他，打算呢跟他就可以拜拜了，这种想法的话，它就属于是犯戒的一个限度。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彻彻底底的嗔恨心，诋毁这个上师。就是比如说你前面已经这个我们的前提条件啊，就是说这个守护这个密宗的誓言，我们是在讲忏悔，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很多道友呢连自己是不是犯了都不清楚，所以你这个忏悔就变得无的放矢，你还觉得自己没什么罪业，其实的话犯了很严重的一些罪业还不了之，这个是要学习的一些内容，而且呢以后也要注意防范的。你不能总是说哎没关系，我犯了再忏啊，忏了又犯，犯了又忏，这个是不可以的。前面讲四对之力的话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很难忏清净哦。所以说呢，心里面最起码要清楚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要注意的，这个要了知。那么单单这里我是从这个去入到密层界的一些一部分的道友呢，从这个角度给你们稍微介绍一点点啊，属于这个守护密层誓言最关键的几个方面啊，大的这种方面先把握得住，细微的一些之分的话，那么这个以后有因缘我们可以继续了解啊，没有因缘你把这几个大条把握住也不会出大问题，这一点的话先保证。那么就是说还有刚才我讲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就是纯纯净净的就是生嗔恨心了。对这个上师，这个之所以叫上师，是因为你已经跟他构成了，或者说你在他那里灌过顶，或者说呢你在他那里得过续部的这个教研，或者说呢他给你教过这个密续当中的一些窍诀修法，就是这三种叫三恩德上师。如果你对于这几种对境的话以嗔恨心去诋毁，彻底心里面就是对他产生了这种侵入心，然后呢而且呢就是借用自己的因为自己亲身那个嗔恨心引发呢，故意去扰乱上师的心啊，让上师心里头非常的这个不舒服，扰乱上师的心，那么就会违反这条戒，违反这条戒。而且呢有的时候哪怕是不需要声语表现出来，只要你心里面明明白白产生这个，而且呢源于自己的嗔心呢无法遏制，彻彻底底呢心里面就舍弃他，你侵辱啊，然后觉得不屑他的，然后呢就是觉得他确实就是心里面完全舍离的这个心态，而你曾经呢又在他那里得过这个虚部的教研等等，这就算犯戒啊，这个就直接就犯掉了。犯完了以后呢，决定是要堕入金刚地狱的，是非常麻烦的哦，还是很麻烦的。所以呢另外的一些之分的情况，这个不算犯根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事情过程当中啊，认为呢虽然说这个上师是有功德有修正，但是他对我很不公平啊，或者他觉得哎呀做事情的时候他很不尽人意啊，某些地方做的是不是很圆满呐、啊。然后像是让你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不想做，并且呢产生这个嗔恨心啊，怨恨心呢啊，这种啊就是这种之分的这些啊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虽然按照这个条件来讲呢它不够犯到根本，但是它会起到的一个过患，就是你再怎么精勤修行你没法得到成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过失。而且呢就是哪怕是甚至于呢有一些呢修行已经有一定境界的人，他会因为他自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些邪分别，或者说认为自己的功德比上师更殊胜啊，有些呢就是某些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超胜了自己的上师啊，有这些想法的话，那么他这个已经产生的这个修行境界呢也会依此而中断啊，这是非常严厉的对境哦。那我这段呢就是今天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啊，也只能大概给你们讲到这些呢，希望道友们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从几个层面来分析啊这个解决的办法。因为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你说我完全心相续贪嗔痴都不生了，那我当然这些问题我就不会考虑了，没问题的，我不会犯这些违缘的。但是毕竟是作为凡夫人，有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因缘外缘啊，你不可遏制的自己已经产生这些分别心，产生这些恶念啊，而且呢自己就怎么样都觉得这个心调不过来，无法遏制，很强烈，又怎么办？就是假如说这个已经是属于你的这个属于是三恩德上师的一个身份，那么你呢又升起了这些分别心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常忏悔，因为待会儿呢后面会讲到密乘戒守是很难守，但是他忏悔的话也比小乘容易忏 容易颤，只要你能够常常忏悔，特别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正面来讲，自己要常常去修习这个清净观。这个清净观，我在这个潜心辅导里面已经讲了不下三次了，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依止的善知识。不可能每个人是啊，哪个人是自己无私自入的一个方式，无私自入，入门是好像说自己就闯进来了，但是现在你所学的这个法的这位知识也叫做善知识嘛，对吧？你不可能说自己丝毫不通过其他的这个善知识的这种引导，自己就自然就解脱了啊，自己就创造一个法修就解脱了，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知识，那么既然说每个人都有知识的话，就必须要懂得意识之道，一定要懂得，不懂得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自己像跳悬崖一样的，很危险了，是很危险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刚才我就提到的观清净心，这个我就是不止一次，很多很多次就提到观清净心，它有两个层面嘛，一种的那种实相的这种观清净，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也是很困难的，毕竟在我们面前这边这堆大便和这一堆的黄金，终归从我们的这个感觉上面啊，作用上面啊，你完全把它化为平等，从凡夫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很困难，除非这个人有一种很稳定的很稳固的修力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不说这种实相层次的万法皆清净，就像呢这个前面，其实呢这个我们前面具体讲金刚萨埵的修法过程当中，上师也是引用了一些升起次第的这个修行方便，就是比如说这个观完之后呢，平时自己呢身边所显现的一切的显现都是上师的显现，一切的声音都是上师的声音，一切的这个分别念啊，各种各样的起现的分别呢，其实都是上师的智慧，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是升起次第的这个增行修法呢，在它的后得位的时候呢，需要做这样的一种观修，就可以呢清净自己的这个不清净的习气啊，这个能懂吧？就是我是说的，通俗一点啊，简单，因为上师提到呢，我也就提到一点；上师提不到的呢，那么我也确实没资格去提什么。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属于是升起次第的一些修行方便，它可以呢断除我们不清净的显现，因为从实相角度来讲，不清净的显现确实是一种本无而现的迷乱相，确实是如此。所以呢，他用一种强制性的方便，让我们当下在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当中，能够这个断除自己不清净的习气，而产生清净之习气的这个方便，这个是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个之外，另外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浅层次上，这个清净观，我以前不是讲吗，你一定要自己把这个问题想透，不管是对上师也好，对道友也好，你终归要想把它想明白，万一这个上师是一个菩萨呢，你要想着，比如说我们在心里面升起一些刚才说的要不得的这些不能够有的这些分别邪分别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缘这个上师，你升起一些不好的念头嘛，那么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又断不掉，你又没办法控制，那么还退一步的话，你要这样想，万一他是一位成就者，或者他是一个真实的内壁菩萨行，一般的这个隐藏的这种菩萨的话，你就是看不出来，他显得很庸俗啊等等的，就是什么呢，假如说这个上师跟你没有构成任何的关系，那么这个不必要，你就是按照如理如法的，比如说觉得合理呢，我就靠近也可以，那么我真的想医治，那我就去观察好了医治它，没问题。如果你觉得有点疑惑啊，你不是很敢肯定，那我现在不医治没问题，因为我已经有上师了，对吧？那么我有引导我的这个善知识，我可以走这个解脱道，那么我这个就要缓一缓，我一定要想清楚了。尤其是呢汉地这个灌顶的话，你们一定要考虑啊，不要听着拿着一本简介说是什么什么多少世的这个活佛转世是的话，马上就这个我们前面学一指上师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华智仁波切尊者或者说任何一位高僧大德都没有说，只要他拿的一个本本里面写他是多少世活佛转世，就可以认定是善知识的法相，没有这样教过呀。我们要学法要会学哦，要会学，你一定要知道前面的一指上师的话，他从各个的显宗乃至于密宗的这个教研序部里面安利的上有八个法相，有十个法相，有最后的话最起码末法时期的这个作为真实的可以称之为善知识的这个具象者的话，也需要有菩提心的一个法相，你要从这个方面去观察，而不是从他的什么本本上面啊，从他的一种什么这个简介上面来去推断呢，这个要学了法之后要会用呢，一定要会用。 自己应该要考虑清楚，如果说他万一他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善知识，我在他那里呢接受了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范畴里面啊，像三恩德上师的这种范围的这些教义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你一旦接受了，退一万步说，假如说你真的接受了，也事先没观察出来，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后来呢你自己接受了灌顶啊，或者接受了虚部的教言等等这些，你又觉得有问题的话，其实呢你一旦接受之后，你就要养成习惯再不观察它了，再不要观察了，因为已经形成了师徒的关系了，就不能再观察了，那个时候唯一就是观清净心。但是这个观清净心呢，可能有些道友觉得很难抉择的，在问题在哪里，我说的是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不从那个实相的这种啊，就是真实的这个大清净的这个角度上去观，这个很难，作为凡夫人做不到，很难圆得上。但是呢从这个基础的角度，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假如说他是一个菩萨，但是呢我也看不出来嘛，他显现上面呢是比较平庸的一个相，那么他有50%的概率是真菩萨，50%的概率也可能就是个凡夫，那么我为了这个50%的这种概率的这种可能性，我也不能够对他生起邪见呐、啊，随便的说他的不好啊，然后诋毁呀、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以前我也讲过，假如说确实啊，外面因为外面很复杂，有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师父或者说一些上师确实感觉到是有一点问题的话，那么你跟他又形成了这种法缘了，那么我们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恭敬，还是要恭敬，绝对不能够自己在身与意三门当中显现或者说是违犯这种诋毁的这样的这个相，这是要不得的，这个是自己直接堕金刚地狱的因啊。不管怎么样，因为你已经接受法缘了，因为最开始观察怎么劝你要观察要观察，你没观察好嘛，你后面已经接受法缘的话，那你就要承，你自己就得承担你自己的这个行为，你必须要自己负责自己的行为，那你后面你要是违犯了或者说诋毁这样的上师，你就是堕地狱的，没办法的，这是戒律上面也是如是因感召如是果，这个是没办法的，没有谁给你开后门说啊，因为他真的不好你就没罪业了，没有这种说法，你就是会堕地狱的。那我们另外的一个就是我是说，如果形成这种关系，你我们一个修行人的话不一定只是有一位上师，你比如说你对你真正有信心的这位上师，你可以长期去抑制啊，经常去亲近啊，常常这个就是按照他给你教的这个教研啊去修啊去闻思啊，这样是没问题。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曾经结过缘了有过这样的这个法缘的这些上师呢，要平等恭敬、要平等恭敬。就像那个阿底峡尊者呢，也是在他有100多位上师，然后每一位上师的话，很多都是给他灌过顶啊，传过续部的，有些是属于显宗的皈依的上师啊，传一般法义的上师啊，然后这个忏悔的上师啊，总共上师就分了有这么几种啊，大概就是6种左右，那么可以归设在这些方面。那么他对于其中这个荆州上师的话，他最恭敬，他最感恩，这个是可以允许，但是他对荆州上师的这个感恩并没有打消他对其他的这100多位上师的恭敬，这个道理要懂吧。就好像我以前用过比较通俗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啊，我们这个所谓的取和舍的这个关系，我们不一定非要用贪嗔去取舍嘛，我们用如理而取非法而舍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一旦跟你构成了法缘，而你呢后面你又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对其中的一位上师呢就是特别有信心，而且主要是修他教给你的这个文思啊法义啊或者修行啊这些方面，主要依靠这条路在走的时候，对其他的上师平等恭敬啊，平等生欢喜，不要去寻他们的过失，你选择了其中一个不一定非要排斥其他呀，不一定非要排斥其他。这个红黄蓝绿的5种颜色里面，其实呢我真正的我确实选择了一种蓝色，但是我不一定非要说啊红黄这个白绿的其他的颜色就是不好看的，你没有这种概念吗？我们不一定非是这样的一种概念，选择其一我必须要把其他的都要打击掉，这个是不一定有的。所以呢自己要保证要学会观清净观。简单来讲，观清净观就是什么呢？无论上师怎么显现，只看其功德，不看其过失。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凡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比如说诸多上师当中都是呢，你因为他们跟你已经形成了上师的这个因缘了，对吧，师徒之间的因缘，那么只看其功德不看其过失。但是你自己中间你可以对自己最有信心的上师呢啊，长期的依止啊，主要去修行他教给你的法呀，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不是诋毁啊，这个不是诋毁的概念。刚才我已经讲了诋毁是什么回事，然后真正犯戒的界限是怎么样一个标准，这个界限我都给你们 大概的做了一个介绍了，所以应该会去世啊，应该会去世。中期来讲的话，终归是一句话，对任何的这个善知识，包括呢就是单单是这个显宗的善知识，比如说他引导你入门，他给你受皈依，他给你传这个显宗的一些教言啊，教给你怎么走解脱道，然后或者呢他作为你的这个忏悔师，就是你有犯了啊违犯了一些戒律啊，或者一些这个啊这些忏悔呢，在你在这样的这个啊师父面前或者上师面前呢发露忏悔，就叫酬忏师，这些的这个出生的对境面前一概要平等恭敬，这是特别必要的。这是如果自己真想解脱，自己真的要想走解脱路，自己真的要想护持自相续的话，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是聪明的做法啊。这是呢我们啊这个在讲忏悔问题呢稍稍提到了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呢，我就时间关系我简单提，就是第二点必须要做到不伪如来教。就是什么叫伪如来教呢？比如说这个真实的就是跟你构成了这个师徒缘分的啊，却尤其是以这个三恩德上师为主的这样的这个上师呢，他所给你开示的啊这种这个啊这个伪如来教，它其中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啊侧重的是主要是从三乘戒律的基础之上啊，比如说那个三乘戒律的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你违背了，那么就会犯这一条。如果说呢这个只是违背了其他经书上的一些内容呢，那么还不归属在这一条当中，这个界限呢应该要知道。另外一个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自己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你呢就是明知故犯，而且呢就是心里面是一种轻视心，心里面是一种轻视心，这个是犯这条戒的一个啊和一个什么呢界限啊，界限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呢善知识给我们开示的都是这个如来的教言三藏啊，然后这个十二部经教啊，然后这个密宗当中的种种的这个密续呀、啊、这些教言的话，你在违犯的这个情况下，你不是说是带着这种惭愧心啊自己做不到违犯，那么是不犯这一条的，而是什么呢，你觉得无所谓。就像当初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伊罗树国龙王的那个公案，当时这个比丘他为什么会犯呢，他就觉得因为当时这个他有两种说法嘛，一种是在他禅坐的时候呢，这个树呢总是那个树叶被风吹来吹去呢就是打到他的脸，然后呢他升起嗔恨心，他没办法入禅。然后另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比丘在外面化缘，结果呢就是碰到委员没化得到，然后憋了一肚子气回来，结果正好这个时候伊罗树的树枝又把他的法衣给挂上了，挂烂了，他就更生气，然后直接就说嘛，这个就是说当时他为什么这个过失会这么严重啊，他在本师的教法下都没办法解脱、啊，已经这个恶报呢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多少多少劫了，他还没有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呢心里面产生的是这种毫无顾忌的轻视心，就是说是如来的这个戒律真的是很奇怪的，不伤害有情还不够呢，对无情法也不能伤害，因为比丘的话他是不能割树不能割草，他有这样的戒条，所以他心里面产生的这种觉得这个如来教法完全没有必要啊，那当然是主要是源于不是说他时时都有这个心态，主要当时是源于他那个心里面升起了这个嗔恼心，所以呢对如来教法以此而也升起这个轻蔑心，然后夸夸的把这棵树就给砍掉了，然后这个泄愤，结果后面他第二世就转成了这个龙王，不断的感受这种苦报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就是说是轻视的这个心态，总觉得好像啊上师说的这些的话无所谓，我不依教奉行无所谓啊，这种轻视的心态呢，那么你会违犯啊，就是我们平时如果按照显宗的角度说的通俗一点的话，依教奉行，而且呢就是说尽量要做上师欢喜之事，就是让上师以欢喜的方式来接受你，不要以不欢喜的方式来接受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自己成就之因。我简单讲啊，这是第二条。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嗔恨道友，这个道友就只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啊，就是不是讲到有这个远道友近道友还有密道友嘛，所谓的远道友就是同入佛门的，所有的佛教徒都叫远道友，那么近道友就指的是入密者，对吧啊，这个啊就是啊这个近道友是指的入密者，那么更密一层的就是更近一层的就是你在一位上师这里得的窍诀啊，就是一位上师传窍诀，我们当时呢都在场，就叫做这个啊这个就是一父之道友，或者是你在一位上师这里得灌顶，这个就叫一母之道友， 这样的话就是更近的，更近的道友。那么道友跟道友之间如果说产生了这个矛盾啊，口骂呀，身体去啊这个侮辱啊，心里面产生种种强烈的这种嗔恨怀恨在心，或者是嫉妒的心态，然后呢啊就表现出生育的行为上开始去损恼他呀等等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啊就是称之为呢是属于是嗔恨道友，这个是犯根本戒的，这是犯根本戒。所以道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上次在这段里面也提过一点，也提到一点，比如说你这个观顶的话，你不光是观察上师，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你还要观察道友，对吧？如果在一个坛城里面观的这个观顶的道友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待会儿后面就会提到的这一段，假如说呢有毁坏誓言者，那你还不如不惯好一点。上师不是曾经举了一个啊，当时他们这个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有个毁坏誓言的弟子的那个例子，老人家也是举了，开会的时候一发现他，赶紧找了个理由就躲开了，连一个会场都不敢待一起待，这个是特别会聚晦气的。那么你灌顶，你不能光是说啊上师没问题，然后底下的这个道友呢都有一些真实的这个，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说一个人毁犯戒律啊，这个不能随便去讲的，你不能随便说哎那个人坏了这个密乘戒，他对上师有邪见，这个的话不能随便这么说的，一定要观察好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伪的这个标准。那么如果只是说自相续当中有的时候对上师升起了一些这个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好的一些分别念，他自己呢已经这个当下就意识到，然后自己忏悔了呀，然后自己在做对治，你不能完全就按照我们刚才那个界限的标准来衡量，不能随随便便的啊就是随便的说啊某个人他肯定是犯了这个戒的。这个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修行是修自己的，要自己呢要这个啊相续清净啊，不能够呢随便去指责他人。但是呢如果你确实在这个内在这个灌顶或者说传授这个续部的这个教研的团体当中，你觉得你心里面很肯定这个道友是有问题是毁誓者的话，你们就你要避开的，你就要避开的，也不能够张扬的方式啊那个是个破戒者大家不能让他灌，这些的话我们已经是成人了，不能够太幼稚哦，做事的这个方法什么的你不能够这么幼稚啊，像个小孩子一样的，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要有一种懂得这种善巧和一种为人处事的这个方便。你如果真的觉得很不牢靠，心里头有很大的疑惑，那么你暂时不要管，这个没问题。关键的地方，我们如果真的想求解脱的话，你灌顶之后你要懂得自己要修什么法，然后要如理如法的去修这个法，你才可能解脱，这才是重点啊，那才是重点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啊一定要了知。其实呢这个作为这个灌顶呢，以前我是想的二因四缘，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不行的话就是看看后面的上师瑜伽能不能这个稍微提一下。就是灌顶也不是说只是待在里面什么也不懂，听了一大堆的这个仪轨和藏文还有灵杵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法器，然后一会儿喝一个这个啊好像是藏红花的水，一会儿又喝一个像奶汁一样的水啊，这个几样数一样数完了，好灌顶完了，那种灌顶能不能灌得上呢，很难说哦，很难说。因为这个二因四缘从这个形象上来看一样都没具足的话，有可能上师的这方面的因缘具足，但是你这个不认知，就是一种无所知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呢就感觉自己在场的话好像几个照片加持了，然后有这个水那个水，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法器那个法器，这个是灌不上顶的，说句实在话。但是今天这个呢时间关系啊，这里呢先不广讲。那但是我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这里主要讲忏悔，那还是呢啊自己要有个意识，不管怎么样，现在是处在显宗的这个修学方面的，还是有一些道友呢已经去入到这个密宗的这个仪式啊，已经有这个三昧耶戒体的话，那么你既然已经进来了，你已经灌过顶了，这就没办法了，你已经进来了，你就要自己要具足正知正念，你要懂得你该守护什么，就是第三条，不能嗔恨道友，尤其是跟你在一位上师面前得续部或者说灌顶的道友，不能够对他们升起这种强烈的嗔恨心。而且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怎么说呢，经常是跟自己比较近的人生嗔恨心，这是最危险的哦，这是最危险的，直接就是毁了这个三昧耶戒的这个誓言，这个的话就等于像自己自杀一样的，很麻烦的。所以要懂得要珍惜缘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他能够跟你同样去入到密宗，并且能够跟你在同一个上师面前得受续部的教研和灌顶，就说明跟你的缘分是很深的， 那么换一个角度，珍惜缘分，因为他跟你不是一世的问题，以后生生世世都是菩提道伴的，你还是要跟他把关系搞好，好一点，说的再通俗一些啊，就是这个道理呢，自己应该要想清楚。其实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较真较在那里啊，人就像孩子一样的不成熟，非常的幼稚。你换一个角度，或者你的心稍微放宽一点，又有什么呢？在整个轮回的长河当中，你跟他的这点矛盾啊，或者这一点点不合算什么呢？算什么呢？所以说本身呢，这个从名言的角度来讲，万法是一个无常的本性。那么我们在轮回当中已经流转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既然说呢已经碰到了这样的少部分的这些菩提的道伴，不要老去抓着对方的过失不放，眼睛只盯着对方的这个过失去看是没有必要的。换一种角度，学会感恩啊，学会感恩你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甚至于跟你无关紧要的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你也能够找到一种感恩的这个点。你要学会这种的这种修行方便哦，修行人要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或者要有这种素质的哦，否则的话你还说这么大的嗔恨心，这么严重的嫉妒心，你还想修行成就啊？你还说自己是上根者的话，那个就是太幼稚了，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要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这一点呢，当然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啊，我们就事论事呢，只是谈这些道理方面做一个交流啊。肯定呢，就是在座很多道友可能比我做的要好得多，你们实际的这个啊环境要复杂得多，从这个当中走过来的话，肯定心相续的话是很调柔的。那么我们是纸上谈兵啊，说了这么多的话，最终落脚点还是看自己能不能做得到的问题。好，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就是针对于这个你跟这个毁坏誓言的人相处会有什么样的过失。这一点呢，我们这里先看一下内容啊。如果自己已经精通了生源次第的要诀，即使依靠正知正念明观等方法没有犯过誓毁三昧耶的这个错误，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精通了生源次第的这个修法，那么你已经是属于屈入到密宗当中有实际修行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而且自己呢也有正知正念，对于这个生源次第的修法呀，或者说他所要守护的誓言呐、等等这些方面都没有做过违犯，就说明自己的三昧耶界守护的是很清净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但是还有一种可能会这个沾染过失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个近道友，就我们说的这个密道友，这些方面呢有可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破誓言者靠近你啊，或者你跟他接触啊，就会有这个这个会毁坏你本身，你自己没问题，但是呢他也会起到这个障碍的作用，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但是也会因为与其他誓毁根本誓言的人互相交谈接触往来，你看他这个互相交谈，还有呢要跟他常常接触，甚至呢共同饮用一个山谷的水，这就说明什么呢？假如说这个道场当中真正有这种明显的破誓言者，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来说，或者说戒律上的这个条款来讲的话，必须要摒除僧众的，否则的话整个这个僧众，整个这一个团体或者这一个道场的僧众，他相续中的任务的功德就没办法产生，就没法产生。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讲这个别解脱戒当中啊，其中就是有一种最严重不是那个，就是说佛陀时代的时候，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无间罪，无间罪的话，其中的这个破和合僧，破和合僧他那个过失，当然现在末法时期真实的破和合僧不存在，但是在佛陀时期呢有真实的破和合僧，他的这个过患就是什么呢？乃至于僧众在没有和合之前，那么这个僧团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真悟，他就有这么大的一种障碍作用。但是实际意义上真正的破和合僧只可能持续一天的时间啊，这个当然是在一些据舍当中讲，这个我们先不提。关键这里呢，我们这里提到了就是共同饮用一个山谷的水，它也会呢产生相对的这种失戒或者是株连失戒的罪过，所以呢我们务必要精进的忏悔，尽除罪障。这一点呢说起来呢也是侧重点是落在自己要精进忏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提到了我们自己要注意，你不能说刚开始呢前面那部分呢我提了反复强调了，一定在灌顶前要观察上师，观察上师。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不清楚这个上师到底是不是具象的，你不要去灌顶，这个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因为单单靠灌顶成就不了，只是说给你承诺了你可以具有修习这个法的资格，你要是不修你还是成就不了，没有用呢。他确实呢是有善根的，但是呢就好像我们说手持别解脱戒呢，手持居士五戒跟不守居士五戒那功德完全不一样，对吧？我在手持沙弥戒那功德又增上， 我在手持比丘戒，那功德又增上，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呢。但是它不是说你守了这个戒你就成了吗？你能获得解脱了吗？还不行，还是要自己脚踏实地去修才可以啊。这个是灌顶的意义。所以我们这里呢讲到这前面的问题呢，灌顶前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上师，这是一定有必要的。灌顶之后你就再不能观察了，你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观察，一定要有一种呢平等的恭敬心去对待你所有呀有了这种法缘的这个善知识了。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跟你这个啊就是其他的这种这个啊毁犯誓言的这个道友啊，那么当然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是那个这个老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唯一的这个窍诀，就是说自己常忏悔。假如碰到这个情况要经常忏悔呢，来遣除这个晦气。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自己在灌顶的之前，或者在得到这个续部教研之前，你要观察一下谁跟你一起得。假如说这个里面的某一个道友真正的就是确认无疑是这种这个施毁誓言者的话，你就不要灌了，你也不要先去得这个教研了，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下一次机会。那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否则的话就是里面只有过失没有功德，这一点的话应该要注意，那这是要注意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忏悔的角度呢，就是更加体现出来的它的这个重要性。而呢对于这个施戒者啊，上师摩切也是说的，不是说是谁啊，好像心里面我当时听他说他在埋怨上师啊，这个人肯定是个破戒者，不能这样说。这个我们还是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公认的非常明显的，他自己也是非常明显的，彻彻底底就是对这个金刚上师呢完全就是舍离了，完全对他丧失信心，并且在毁谤就是一刀两断了。这种的话，那么如果之前已经构成了这个三恩德上师跟弟子的关系的话，那就是这个他就是有问题了，那这个是不能在一起灌顶啊，不能在一起共修啊。最好呢就是像这里说嘛，同喝一个山谷的水都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一定要远离的，否则呢沾染晦气，你自己即便三昧也界守的清净，你也无法成就。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这个假如说不是这种情况啊，那么毕竟作为凡夫人，有的时候他自己的心啊，确实有些人贪嗔之心比较强盛啊，无法遏制的话，他只要没有过那个线，他自己呢能意识得到常常忏悔，然后呢虽然有的时候显现上是不是抱怨过上师啊，或者认为上师这样不对啊，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比上师更殊胜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那几个例子啊，还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情况我可能现在都没有提得到的，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他不一定就算是说毁犯这个，他就属于是破誓言者。所以我们对这个界限呢也首先自己要认清楚，然后呢要小心谨慎。假如是自己觉得有问题，那么自己悄悄离开就好了，也不要呢这个这个就是随便的这个就是张扬。万一你这个实际上观察的不对啊，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啊，中间沸沸扬扬啊，给别人产生很大的一些违缘，这个就是你的过失，这个也是很不好的。所以自己在抉择的时候呢，要有一种稳定的、稳重一点的、小心的这种心态，要谨慎一些，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续部当中这个无说意忏续中说，酬补失罪交往过失戒者，刚才这个失戒者的界限呢这个上师讲经里面也有，都已经呢说过了。那么于失戒非弃者宣说法，不加警惕彼等失戒者，必将染上这个冒毒晦气过，一切此生委员来世障，以悔过心以悔过之心发怒忏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常常要经常这个念诵百智名呢，来这个就是遣除自己呢就是违犯誓言，或者说别人违犯誓言而导致于自己招来的晦气呀这个此生来世的一些这个障修法的障碍啊，一定要常通过常忏悔的方便方法呢来清净。这个以前上师不是还提过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提过一个那个应该是在84位成就者之前有一个叫亲泽仁波切，是不是那个公案里面，他当时这个有一次用那个方便方法摄受他那个大弟子，就是他显现上面就好像很不喜欢这个大弟子，经常呵责他， 但是呢，他的这位弟子是个信心很醇厚的人嘛，啊，就是老老实实的这个一直上师啊，上师怎么打他骂他，他从来就是没有丝毫一刹那的就是认为好像上师不对啦，上师这样不好啦，或者对上师丧失信心，一点都没有。结果后来有一次，就是他犯了，是不是他其实也不算是犯错，都没有算是犯错，但是呢，显现上面好像只是上师不满意他的这种做法，他其实都算不上是个错。结果呢，就是上师形象就特别的过分，就连打带骂呀，连踢呀，然后就说你去死吧，就啊逼着他呢到悬崖上面去，让他跳下去。结果呢，他也很伤心啊，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非常的伤心痛苦，然后就想着自己罪障深重啊。最后呢，上师说跳就跳，闭着眼就跳下去，跳下去之后他就证悟了。这种的话，主要是为什么当时这个就说是这位仁波切显现用这种特别粗暴的方式来这个调伏他这个弟子呢？按理说这个弟子也不是说性格特别刚强的那种啊，刚强难化的人，主要是就是因为什么？前世他曾经跟这个毁坏誓言的人呢，就是碰到了他们，或者说沾染上了他们的晦气。所以一直导致于他没办法证悟，他实际上呢根性已经成熟了，但是由于这个晦气障在那里呢，一直没有开悟。最后他上师是用这样的一种粗门的方式呢，清净了他的晦气呢，他当跳下去的时候，他就直接呢就证悟实相了，直接证悟实相，他的这个身体呢直接就印在那个就是那个石头上面，就显现出他那个身体的那个影子啊，就当下就证悟了这个实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些公案呢，你可以主要是目的呢是能够了知啊，能够了知这个晦气的这种严重过患，平时自己呢要注意要小心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自己呢要常常忏悔啊，还有一个的话自己不要变成这种身份啊，也是很重要的哦，也是很重要的。只是呢我们讲的这部分，下面的话啊，再来看就是，这个在僧众集会行列中，即便只有一个破誓言的人，在场的人也都将被他的这个冒毒晦气所染污。具体点说，就算是有成百上千的具誓言者，也不会得到丝毫修行的成果。就像一杯坏奶会损坏满满一锅鲜奶，或者一只带仓的这个带疮的这个青蛙会传染同住的全部青蛙一样。那这个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其实里面每一段呢，你们应该都要好好的解释，它的意义非常殊胜。如宋云呢，犹如一滴浮乃汁，可毁一切鲜乃汁，是毁誓言之一人，能毁诸具誓言者。啊，不仅如此，就算是一位上师高僧大德，就是我们不要说一般的僧人啊，一般的这或者说在家出家的修行人，他呢就是也会被染上晦气，乃至于高僧大德的上师也会被染上晦气，就是对于这个。啊，上师高僧大德成就者也避免不了被这个冒毒晦气染污上。举个例子来说，往昔卓滚郎吉日巴尊者曾在杂热地区期间，一次由于鬼神制造委员将正午的太阳隐蔽不见，变成繁星闪烁的漆黑夜晚，可是尊者却无阻无碍地来到了黑红雪湖畔，唱起金刚歌，跳起金刚舞，并在石头上留下足迹，至今乃仍然呢清晰可见。就是讲到这位出圣的这个成就者他的功德，那么即便是有这种功德，虽然是这样的一位大成就者，但是后来因为一个破誓言的弟子来到他面前，结果染上冒毒晦气，而导致神志不清，不能言语，成了哑人。此外，成就者阿坚巴也曾在道歌中说，雪域其人人青花，就指的是他自己，宁有世界敌可害，唯有世尊能救护。这里其实又讲了一个书生的窍诀啊，就是说啊，对于这个我，你像这个就是说这个成就者阿坚巴，他从他这个角度说啊，对于像我这样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啊，什么都不能够损害我，但是唯有一种法可以损害我，就是说世界者，是毁戒律的这种晦气者，破誓言的人，他可以损害得到我，其他的我就像金刚一样的，什么都损害不了我了。那么反过来，那么能够损害我的话，怎么样能解救呢？只有师尊能够救护我，只有师尊能救护。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书生的教言啊，今天的这个时间有点紧，不过还是稍微给你们简单提一点，你们自己可以在这个方面呢再看一些公案呢、教言呢，可以多思维。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一指上师的那个书生性，就是要了知上师可以救度一切的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十四根本戒，从反过来讲呢，把诋毁上师作为第一大根本戒来守，如果这一条守不住，其他的十三条全部都不要说了。如果这一条能守得住，你 你才可能去守护其他的十三条根本，解释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对于上师为什么就是说上师如此的这个殊胜啊，主要的话其实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要了之呢，其实作为这个上师来讲呢，他是所有的这是修行者呢能够在吉祥去产生一切功德利乐的源泉，就是这个善知识啊，就是善知识。所有的这个道果功德全部取决于上师是否欢喜摄受你啊，是否欢喜摄受你，这是一个非常深深的窍诀哦。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个最后一部分呢会讲到上师瑜伽的修法，但是实际上他这个为什么要修上师瑜伽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它会有很多的这个道理在啊。我为什么要一直上师，为什么一定要上师以欢喜的方式摄受而不做上师不欢喜之事的种种的这些道理，不要扰乱上师的心，不要诋毁轻辱自己的上师，这些都是我们一个修行人必须要有的。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修行别想成就，不要觉得我有多大的能力，我有多大的财富，我有多大的智慧啊，我有这个是怎么样的这种殊胜的功德啊，这些的话不管用。而且我们说嘛，你对一位上师做诋毁，那么你再医治其他的任何上师，你也没办法获得成就啊。这个道理呢，当然以后在这个上师瑜伽能穿插着的话，那么应该也还是能讲一点啊。其实呢，上师瑜伽主要侧重的也是讲到他这个修法，但是呢，应该会涉及到我为什么修的原因，肯定要宣讲一些呢修习上师瑜伽的这个必要性的积极方面的内容呢，肯定会到后面还会跟大家继续交流。但是今天呢，因为讲到这个校正啊，还是很让人感慨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修行的精华，你像这件书生的成就者他也说嘛，只有世界的人能够害得到我，那么也唯一呢依靠上师才能够救护得到我。所以就对于这个上师的这个引导，次第性的这个引导呢，我还是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因为曾经以前也是有些善知识呢就讲过啊，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四二八就四大附近的啊，有一位这个修行有一位呢这个很好的一位上师，他在显现上面呢，他其实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并不是很广大，也是像就像一个普通的寺院啊，有一批呢这个出家人呢，一批修行者呢跟着这位上师在修学。但是这位上师显现上面就非常的严格，他首先呢就让其他的一些活佛堪布啊，给这个啊就是出来的初学者呢教他们加行，一学就是四年到五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的话，他根本就得不到他的一句法义，没有机会能得到他的一句教言，是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来引导他们加行修的，就是我们属于我们尼玛之宗的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啊，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前面的这个加行修的非常的这个到位，然后呢在四五年基础之后，就开始呢才是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开始给他传一些虚部的或者说密宗的这些啊这个啊这种殊胜的这些教言和这个窍诀，开始进行修行。所以那位上师他坐下的这个弟子啊，就显现的是什么呢，根基非常的好，就是他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然后后面的话就碰到那个文革期间嘛，碰到文革期间呢，这一批弟子里面没有出现一个诽谤上师的，而且呢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因为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修得特别特别的扎实，全部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还是坚持这个修行，从来都就没有这个违背过自己的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本分。很多呢就藏在躲在这个山洞里面呢继续修持。然后在他的这批弟子里面后面出现原籍了之后，大部分啊，绝大部分都出现一些修行的正向，修行的厌向，是特别特别了不起。而且呢，就反而是因为他们对世间的琐事没有兴趣嘛，啊，自己呢躲在这个啊深山老林里面，躲在山洞里面呢，在好好继续静静的修行，所以反而呢就那个就是很多就没有这个像遭受到这种这个被批斗啊、被打、被骂呀这种情况。一生的这个修行护持得很好，最后呢也显现出这个成就相。所以我今天这里呢虽然说跟这段的教义直接的意义上呢没有特别的这个相连啊，但是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作为就是我们在座的道友，如果说你们真实的对于呢这个上师仁波切现在所传授给你们的这个潜心引导文的教言有一个清净的信心， 按照修行的次第来讲呢，前行引导文因为叫前行的缘故，所以它就是的大圆满的这个前行法，就是它的之前的准备工作，像方便一样。这一段学完之后呢，正常的角度呢是可以去入到深缘次第的这个修法，因为它包括了深缘次第，包括所有密宗的这个修法。但是呢，它有两种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呢，你像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具体的这个呢，我还是觉得我也没必要跟你们在这里交流。但是呢，它其中一种次第就是修完这个前行以后呢，可以直接去入到这个大圆满的这种修行方便。这种修行方便，它就没有这个像升起次第的特别复杂的一些观修，乃至于像有相圆满次第的一些特别复杂的观修。有相圆满次第这些观修呢，说句实在话呢，也有一点这个危险性，这一点呢确实不否认。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修行方便里面就有什么呢？加行修完了，就是可以直接去入到无相圆满次第，就是大圆满的修法，也属于在这一部分里面。去入进去中呢，那么我们说，我跨过了这种特别复杂的这种观想啊、观修啊，这样复杂的这种气脉明点的修法，那么怎么成就呢？就是唯一依靠信心。如果你是说修完加行啊，直接呢这个进入到这个这个大圆满的一些修行方便的话，那么需要具备的弟子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要具有醇厚的这个信心，它就是证悟的因缘。这就是证悟的因缘，它确实呢就不需要呢这个前面特别繁琐、很复杂的、很细致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观修的这种方便。因为我们作为末法时期的修行人，一方面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呢精力的问题，再一个方面自己也不一定多花多长时间，你呢到底能不能观想的清楚呢？这个也是有个问题，也是个问题。那么另一条这个方便法，就是呢可以直接去修大圆满，没问题，只要加行修到位了。那么基础打好了去修大圆满，它唯一再需要的一个条件，那么上师的话肯定是一个具象的上师，这个不用说，是具有修正力的能够引导你的上师，这一点呢一般就是作为真正具象的善知识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弟子的角度来讲，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信心了，就甚至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呢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呢自己要多去思维，好好的这个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如理作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自己目前已经依止了这个上师的话，你可以呢就是以主要的最主要的一种修法或者一个上师呢来作为你的引导师。对于其他自己曾经已经有过法缘和法恩的善知识呢，要平等恭敬，这都是我们以后证悟的因缘。你只要对其中一个出问题，那么所有的都会出问题了。这个不是说是我就会对所有的生邪见，不是这个意思，你修不上去的，你没办法修上去，这是这样子的。所以自己呢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好。然后呢下面呢就是在讲，就是说，所以说呢，如若失毁密宗金刚乘的三昧业界，罪过极其严重，刚才已经讲了并且手持也十分困难。其实这个真实的密乘十四条根本戒，如果全部跟你们讲起来，你们会感觉到很多条自己是守不住的，自己是守不住的。但是呢我刚才说了，前面的三条不管怎么样绝对不能犯，这个犯的话后面你守不守得住都没什么关系了，反正你就全部就像命根破掉了，命已经断了，那你的眼根鼻根已经断掉了，这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前面的三个最主要的这个角度守不上，三条守不住，后面的你即便是说我能够观什么五蕴就是五佛啦，你能够观呢也没用也没有用，成就不了，是这样的问题不观察自相去认为我具足誓言而心生我慢的人，这一点的话一定要小声其实前行里面确实每一句教言都非常的殊胜，终究一事无成。为什么认为自相续认为我具足誓言而心生我慢？这个也有可能，你像那个我不说多的，就像我们前面前行里面曾经讲那个公案，那位尊者叫什么呀，我这个记性不好了，叫名字老忘。他当时不是在海上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摄受的眷属广大嘛，然后他心里产生这么一个分别念，就是我的上师虽然说呢还是很殊胜的，具有很多的功德这个但是的话从摄受眷属方面的话，我的能力要比我上师的强。他心里升起这么一个念头，直接就传翻了，是吧？最后他还是通过祈祷上师，然后上师呢显现加持他了以后呢，他才度过了这个厄难。后来他的上师也跟他说嘛，说其实他的善知识，他的上师完全知道他的这个各种他的这个当时那一念的这个傲慢心、高举心的这种想法。然后当时就说嘛，其实并不是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摄受眷属，而是我在这一世的显现里面，我没有侧重的在这个去摄受眷属上面呢去这个下功夫，或者说这个在这方面显现或者凸显起来。所以说呢，好像看起来呢，好像你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比我还要大。其实的话， 这就是讲到什么呢？自己认为自己的誓言很清净，自己呢觉得自己呢这个有很多的功德啊、人没有功德的时候呢求功德，人有功德的时候的话，如果自己不懂得把握，或者说前行的基础没修好，也会出问题。反过来说，哎呀，还不如不出功德好一点，反正整个修行的话很容易失毁，彻底就完蛋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这种心生我慢的人，绝对是一事无成啊。所以这里面这些道理啊，其实是很甚深的，我单单就这一个问题可以再讲一堂课，没问题。这里面有很殊胜很殊胜的教言啊，我们有多少的这个修行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公案啊，这些祖师大德留下来的殊胜的窍诀教言，都在给我们提醒啊，一定要知道，要懂得护持自心，而且你要意识得到自己是不是出问题。有些时候自己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自己都意识不到，其实自己心里面的高举心已经很严重很严重了，反过来变成上师来跟你说好话了，来哄着你了，来求你了，然后来这个用这种方法来护你的心。就是因为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你从根性的角度上来说，你差的老远呢，还想说自己依靠密宗获得成就的话，那真的就像小孩一样，还没有成熟啊，没有成熟，再差的老远，他可能都不懂，讲了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说起这些道理来，我记得以前曾经跟你们举过一些像《般若摄颂》，对吧？里面讲到了这个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呢，佛在面前现前，他对他上师的话他就听不进去了，然后甚至觉得上师是不是有点嫉妒我呀？你看我能看到佛尊，上师却从来看不到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呢出现一些本尊的受记的时候呢，他就按照受记走，他上师怎么劝他也不听，结果后来真正自己破了戒以后的话，那么他这些相呢都找不到了，他才意识到原来是魔的委员呐，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他从来不觉得我已经毁坏誓言，他自认为自己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具足誓言。但是呢，当你觉得上师的话对你不起作用的时候，其实让你心里面高举心已经很严重很严重了，但是他意识不到啊，意识不到。这都是源于哪里来呢？还不是源别的，都是源于自己的修法出现厌相而来的。修法的厌相产生了，这就是傲慢的资本。我们做一个不学佛的人也是这样，这个人什么时候傲慢呢？当他自己有优越感啊，他这个能力上面、财力上面、社会地位上面比较超胜的时候，那么他这个人不知不觉他就会有一种这个高举心态，肯定就会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如果说的广啊，我说的真的是可以讲到一讲课，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说的粗大一点，或者说总结的角度来说一点，好好的修家心，这个是最保险的，否则中间修行会中断，不由自主的自己会中间会这个怎么说呢，夭折的，会夭折，不由自主的，你都意识不到怎么回事，回头再回顾的时候，你才知道会意识到，哎呦，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弯路哦，是很不值得的，很不值得的，只有忏悔了，只有忏悔。所以我们家行要扎实一点，想办法，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修得扎实一点，否则以后的修行就像冰上建筑一样，没有根基，没有根基。你哪怕你那侥幸的能建个两三层上去，最终也是一个倒塌的结果，没办法哦。所以这个前行呢，要好好的修。这里呢，简单就先说一些这些啊，先说到这里。正如呢，这个密宗注序部中说，三门即使一刹那离开三坛城之本性，这个三坛城之本性呢，只是上师解释说本来清净的这个坛城自性。具体的解释呢，应该是密宗密法里面的一些教言呢，我这里就上师没有讲，我也不会讲。哎，这个不是说不讲，而是说不会讲啊，老实实的，确实不会讲。可以查，可能是能查得到，但是我也觉得没必要。我们在意义上面懂得，先把自己这个需要修习的这些道理呢先明白，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这样，也呢违约密宗誓言，显而易见，密宗金刚城的誓言有多么的难以守护。如果详细分类啊，不下十万种这个誓言，数量繁多，而且是毁誓言的罪过也相当严重。这个其实刚才都强调过一些，而且刚才还是我觉得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些那个基本的这个戒条，要特别要注意的几条呢跟大家也讲了。那么自己呢要小心的去守护，不要随便的施毁，这个不开玩笑，这个比解别解脱戒你杀人的罪业还要严重哦。这个是不开玩笑的，好好的去守，有一个清净心。但是另外一个的话，心也不要太紧了，不要一下子呢好像又这个啊，这个有点这种一惊一乍的那种啊、哦、好像哎呀是不是我又犯了，哎呀是不是我破了，这还是要好好闻思啊，人不能总像那个没成熟的孩子一样，好好闻思。刚才都讲了界限了，对吧？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啊，你像其他的善知识啊，或者一些 真正确实是具法相的善知识，他们写的很多的这个，如果是有相关于这个密乘誓言，那你要仔细看什么才算犯，什么算不犯。那么就是不犯的话，他也有知分的这个违约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好好忏悔，有一个呢这个中道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种呢这个把握的分寸，这样子是比较合理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诚如须部中说，金刚罗刹痛饮其心血，短寿多病，是才违愿抵仇，长久住于无间地狱中，极其恐怖，感受难忍苦。那么什么叫做这个金刚罗刹痛饮其心血，看这几个词呢也比较恐惧。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啊，就像我刚才不是开玩笑，我说那个啊，很多道友呢灌顶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到底这个灌顶前后次第的是怎么回事。今天这里也没办法详细给你们介绍，但是呢，它一般灌顶里面它都有这个誓言水。啊，有这个誓言水，比如说在灌大幻化王顶啊，或者说十轮金刚顶的时候呢，那么会有这个誓言水呢，要作为弟子呢要享用。什么是意思呢？就是要求你守护誓言的意思。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守护得到誓言，那么这个誓言水就会变成金刚萨埵的本自信，或者说五方佛，就是五部佛的自信，让你呢直接就是加持到你的相续啊，使得你获得这个圆满解脱，并且呢可以赐予你共同不共同的息地。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守护得到誓言的话，那么这个水呢，它呢就会在你的心间变成这个九头魔王的这种形象呢，直接引你的心血啊，就是呢使得你呢啊这个后面堕落不说呢，而且呢还会这个啊没有根本没有解脱的这个机会，这就叫金刚罗刹痛饮其心血的意思。这实际上也是告诫我们要守护守誓的那个含义，而且它这个导致的后果，假如说是一个毁誓言者啊，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灾难，短寿多病失财，出现这个冤仇，而且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灾难。那来呢，这个就是一生当中就不要说了，更不要说后世的话，必定会堕入到这个无间地狱，还有就是说堕入到这个金刚地狱，来呢这个感受自己的这个不守誓言的这种苦报。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誓言，一定要守住誓言，这一点呢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啊，其实不光是密宗啊，像在座道友呢有很多这个只是呢学显宗的，那菩萨戒也不能轻易的毁犯哦。菩萨戒也是毁犯了比别解脱戒的断头罪还要严重，就是从根本戒来讲，那么菩萨戒的核心左讲右讲都是围绕一个利他或者不损害他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也是我们必须要自己要调整，要归摄身于三门，不能够肆无忌惮的想发成心就成心，想这个什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不聪明的，这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别解脱戒的角度的话，你这个居士五戒破的话，你也会出问题，也是堕地狱的。所以呢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三乘戒律呢要有一种这个谨慎的心态，好好的去守持啊，好好的守持。因此呢就说是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兢兢业业的观修金刚萨埵，念诵百字铭，忏悔对这一切能想得起或者想不起所施毁的这个戒律堕罪。意思就是说有些是自己能回忆得起来的，有些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呢，在忏悔的时候要好好的这个忏罪。古大德也曾经说过，初须未染罪，一旦染上罪，忏悔即关要啊。就是最开始呢要尽量的不沾染罪业，假如说这一条做不到，你一旦呢就是自己已经控制不住染上罪业的话，忏悔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可是千万不要说啊造罪就造罪，也不努力的忏悔，也意识不到忏悔的这种重要性，那个话到临终的时候可是就很是后悔莫及啊，那是很麻烦的。如果加以忏悔，那么施毁密宗誓言的罪业也可以呢轻而易举的得以清净，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清净罪业的问题呢。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密乘戒呢说起来守是很难守，但是他忏悔呢也比显宗要容易清净。就是你看这里做的三层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声闻尘中说，如若违犯一次根本堕罪，就像呢这个瓷器破碎一般无法恢复，而破菩萨戒呢则如同珍宝用品破碎一般比如说呢珍宝用品碎了，可以依靠能工巧匠得以恢复修复，就是他可以把它占卜，可以呢还能够修复还能够用。同样呢依靠他缘善知识，就是说这个菩萨戒的忏悔的话，那么它有这个对境，就是你自己在一个具象的善知识面前呢这个做这个发露忏悔，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呢可以筹补自己的菩萨戒，就是可以这个补施，或者说呢就是恢复自己的这个菩萨戒，是这样子。并且呢如果有一些菩萨戒呢是犯的是根本啊，根本戒上面犯的话，那么需要在善知识面前重受， 重新受。这个受戒的善知识有三个条件，这个被受戒的这个修行人呢也有两个条件，而且他还有呢无著菩萨的这个广大行派和这个龙门菩萨的深深见派的两种仪轨。今天这里呢也是没办法讲，你们这个以后有因缘的话，假如说学到这个三界的这个道理的话，应该是可以有机会了知的。但是呢给你们讲一个比较规范或者说归纳性的呢，就是什么呢，你只要抓住不要这个自己故意的去损害众生和这个要做到饶益他众，那么这个菩萨戒基本上是不会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记得上次我好像讲了菩萨戒的那个国王五定罪、大乘五定罪和平凡人八定罪吧，这个是按照龙门菩萨的那个仪轨来那个戒条的案例来讲的，这个也比较通用，跟你们提过简单的方式提过，应该不是说没讲过，自己要小心这些方面呢，不能违反，这都属于是破根本的。这个根本戒破的话，比别解脱的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呢来看呢要重。那么密乘戒呢就要更重，还是这样子的。密乘戒呢，但是它忏悔的方便方法就要比较这个就是好忏悔，意思说好似呢这个有凹陷的珍宝用品一样，也就是说自己依靠本尊，然后依靠密咒，依靠等持，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修持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实相无相空性的这种等持力，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呢进行忏悔，完全可以清净无余。还有像这个密咒，就比如说念百字明，来念修这个百字明本尊以这个金刚萨埵和这个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这个本尊相呢来作为所缘啊等等，这些修法其实前面都讲了就是完全是可以清净无余的。如果违犯后毫不迟疑立即忏悔，就容易清净，时间拖得越久罪业就会越来越增长。忏悔也有一定的难度，一旦超过了三年以上就已经逾越了忏悔的期限，即使做忏悔也无法清净啊。所以这个都是从密乘戒的角度来说的。所以道友们呢对于这一点呢，上师仁波切呢就是给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就是违誓，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犯完了，比如说跟道友之间吵架完了以后呢，你没有过夜的这个罪业，就是意思说你在没过夜之前你就忏悔了。按照我们像这个山上学院内部的话，一般就是在4个小时之内一定要自己呢要把它这个劲儿扭过来，就是自己呢要想一想，仔细的这个自己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上的话，我不管怎么样我发嗔心终归是不对的那么自己呢要把这个心里面当时那个疙瘩或者那个回不过来的这个劲儿那要把它这个调整过来之后，最好在4个小时之内赶紧去找这个对方忏悔，不管对方接受不接受，自己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忏悔心，我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对错也好还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开破口大骂呀，或者跟你这个自相的一种嗔恨心开始跟你吵这种的话是绝对是不合理的。自己做忏悔呢，这就叫做未过夜的罪业。那么你当时跟他生起嗔恨心或者吵呀骂呀打呀这种行为呢，就可以称之为是可以清净的，这是属于是违誓的一种清净的方法。那么第二种的话就是这是找对方这个忏悔，另外自己要念百字明这个在学院里面也是这种规定的。如果真正的这个出现了这样情况的话，就是要这个在班级里忏悔然后到道友面前要忏悔而且呢还要这个念金刚萨埵或者说百字明多少多少万遍自己都要做承诺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清净誓言。那么未过一个月的就称之为失誓，就是说你这个嗔恨心的话始终平伏下来，已经呢是在30天之内了，就是在这个之内呢你终于呢你自己调整过来了，然后呢觉得开始懊悔是吧，当时的话太冲动了，怎么样也不应该呢就是跟金刚道友呢这个打呀骂呀，然后说很多的这种这个过分的这个话言语这样的一种自相的这个嗔恨心。那么在这个就是忏悔7次，就是比如说这个具体的上是没有解释，那么从我自己的这个分别心的角度的话，这金刚百字明呢肯定是要多多念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通过7次的这种方式呢，再次的到这个就说互相忏悔，或者呢就是在一些殊胜的对境面前这个善知识面前或者僧众面前呢，7次的方式呢来这个自己发露忏悔，用这种方式呢才能够清净，这就叫做属于是失事。那么再往后的话就是说一年之内 你能够叫你能够忏悔，这个就叫做超过一个月都算是一年，对吧？超过了一个月就属于到月事的这个范围了啊。那么月事的这个范围的话，那就很难清净了。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要在四个小时之内呢，就是来忏悔罪业，否则的话就是超过一个月以后呢。啊，这个啊，别说四个小时，超过了一个月的话，那就属于到月事的这一档次。这一档次的话，它需要用金银做会供，那你就几乎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要舍出来，布施自己的儿女，用这种方式布施你所有的财产来做忏悔，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你才可能清净罪业。那么如果过了一年，就一年之内没忏悔，就属于是三年之内的这种范围，就叫悔事。悔事的话，那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就直接就是说你用这个舍弃生命的这种方式呢来忏悔的，这个才能够有恢复的机会。这是呢讲到这个悔事就越来越难忏啊，越来越难忏，这没办法的。那么如果超过了三年，假如说呢超过三年，就不能再恢复了，就无法再恢复。当然这个无法恢复呢，并不是说你就不需要忏悔，你自己可以精进的忏悔，但是呢作为上师就不能够再接受你的忏悔，这个就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上师在你超过三年之后还接受你的忏悔的话，按照这个誓言庄严序当中所讲的，就是说倘若逾越三年者，永远无法再恢复。假设接受逢二者，就是假如说上师在这个三年以后还接受你的忏悔的话，那么直接是焚毁啊，上师和弟子两个人的相续，必定堕入金刚狱啊，就是上师和弟子都堕金刚地狱，恒是唯有受痛苦。所以呢，上师也没办法，没办法接受你的忏悔。那么只有说自己精进的用这个金刚萨埵，或者说白字明忏悔啊，或者你自己这个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便方法不断的忏悔，只能说尽量的做到什么呢，堕地狱肯定是决定的，但是呢就是尽量使得我们前面所谓的你堕到地狱当中呢，也能像拍球地狱一样，或者就是说你的罪业呢能够比你不忏悔的阶段要减轻很多，痛苦减轻，时间缩短或者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拖延啊，就拖延你这个罪业成熟。如果说你在罪业成熟之前能够得到证悟的话，那么这个罪业就不起到真实作用。但是呢话说回来，真正的违背密宗的这个金刚誓言者，在这个罪业没清净之前就能获得成就的这种普陀伽罗，好像也一个也看不到啊。就是因为他相续中罪障很重，所以呢他在这种严重罪障的情况下证悟实相呢就特别困难，因为障垢太厚了，所以他就证悟不了或者现见不到实相，那么只有去承受痛苦了。所以我们呢一方面呢这一点啊要了知，就是说假如说真正的有过这种违犯，但我是觉得在座道友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说三年之后的这种情况确确实实呢就是不应该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吧，就是这个比较少的非常非常少的。假如说真的有这个情况，那么你就更应该忏悔，不要丧气，不要懈怠，因为人的整个轮回你早走晚走终归是要走这条道的，你不要丧气，好好的忏悔。好好忏悔的话，自己呢多就是做这个善法啊，就是这个造三宝的这个佛像佛经佛典呐，还有这个佛塔，还有这个什么自己常念这个白字明啊，自己经常这个如理如法的修行啊，自己经常的这个做饶益众生的这种善事啊，方方面面的，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行持这种善行，然后呢去清净自己的这个罪业。那么即便是呢我们说这种罪业因为无法恢复的缘故，它这个罪障很重嘛，那么也要做到什么，临终的时候尽量能保证呢你这个痛苦的时间感受的很短，就像卫生愿望一样，他在这个地狱里面待了一下就出来呢，转身到天界，这个也可以，这也是忏悔的必要性。那么说起来就是这是最后一种了这最后一种情况也是没办法了，那么也是要好好忏悔。之前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假如说自己真的作为凡夫人这个烦恼起现了，跟这个上师也好，跟这个自己的这个金刚道友也好，出现了严重矛盾的话，那么未过夜前一定要做忏悔，这个是最容易清净的，否则你看后面的这个失事和毁事的话这个也不好忏哦，也很难忏净的，很麻烦，月事都很麻烦。所以呢 这个还有这个回事，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平时自己要养成这个习惯啊，生了气呀，然后这个就是做了不如法的行为的话，最快的时间当中起到对治力。这个显宗啊，以前我们学入行论，还有我们前面在讲菩提心的时候都讲过，就是我们说生烦恼是凡夫的特征，这个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好像稀奇的。但是呢，修行人跟世间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生烦恼的当下就能够意识到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开始对治，这就叫好修行人啊。除了那种呢还摸不着门的，连对治都不知道对治的，这样的话那还是要到还没入门。真实的好修行人作为凡夫人来讲，并不是说他不生烦恼，而是说他生起烦恼他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始去对治，精进的这样去修行一生，这是真正的好修行人啊。这一点的话应该要了知。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此外呢作为这个凭借咒力与加持来救护他众，终止冰雹，消除瘟疫，治病救人，以及使幼童健康成长等等，兼顾自他二力的人们也是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呢就是说的这个含义就是，假如说有一些修行人不光是说想自己获得解脱，包括呢也想这个对他人有所饶益的话，那么也要精进忏悔。所以这里面啊，我们看今天这个118堂课，每一段每一段最后的落脚点都是说明忏悔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他这个科判叫忏悔之功德呢？各种各样的这个，你看如果从前面这样子捋下来的话本身呢首先讲到这个白字明他忏悔的这个功德力那么就是可以呢这个清净一切的堕罪呀，可以这个加持堕罪呀，可以成为诸佛之长子呀，可以使艺术果不再增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的道理是吧。那么再往后面的话，就是从这个不要说显宗了，单从这个入密的角度的话，那么如果密宗都需要常忏悔，那么显宗更不用说。这样这些方面的话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因为自相续的对治力弱没有正知正念的话，那么相续中造下了很多沾染了很多根本和之分的这些堕罪，也需要呢这个忏悔是最管用的。那么再往后就是说你自己没问题的话，那么你碰到了一些失悔戒律的人，这个时候你也是依靠忏悔的话是最管用的。那么其中还讲到了一些上师瑜伽的或者说一直上师的这个问题这一段很重要。那么再往后面就是说，假如说真正的自己违犯了以后的话，就说到这个什么悔戒违戒的越戒的这些问题，也是及时忏悔都是最管用的，最殊胜而且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再到后面的话就是讲到了他这个密宗忏悔的这种方便，确实跟显宗比较起来呢，你只要忏悔及时那么就容易清净，忏悔越晚越拖延的久，那么不容易清净就是这些方面也讲到一些。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什么利他，你如果要想真实的有行持一些利他这方面，也需要呢这个忏悔。这个忏悔侧重是从语障的角度，你比如说你要真的要想依靠这个咒语呢来治病救人，那么它这个咒语就是跟口业有关系的，你的口业必须要清净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呢就像这里说的，要想具备咒力和加持，咒力是要依靠口念的对吧，那么你要想你的咒力呢有这种加持力，必须要净除语障，你才能够达到一种利他的方便。而使语障清净的方法也无有比精华白字明更为殊胜的了。所以他整个这一段忏悔功德全部是围绕的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白字明的这个力量这个方面来宣讲。我们要升起一个清净的信心，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还提到的，就是你如果要想保证哪怕我这世修行不成就，但是呢我能够保证我临命终时最起码不堕三恶趣的话，也是每天念108遍白字明尤为重要，这个就是一个很牢靠的保证这些因缘我们这些道理要想通，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忏悔。所以呢这个念百字明清除语障的问题其实我们从那个四家行前行的前面四家行里面讲到那个十不善业的这个什么艺术果等流果增上果这些果的时候呢，倒有应该能意识到，比如说你这个这个其他我就因为记得不全了，今天时间也是有一点晚了，你们自己到时候要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些部分要常去看， 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学到后面了，前面这些这个业因果不虚轮回痛苦的道理，常常去看要警醒自己啊。比如说那个就是四种妄语啊，这个不是妄语、离间语、恶语和那个绮语这四种语言呢，它的这个艺术果是什么，它的等流果是什么，它的这个同行和这个感受等流果啊，这两种，还有它的适用果是什么，它的增上果是什么，很多是成熟在外境上面的，有些呢是成熟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有口臭啊，善神远离呀， 那么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人家从来都不信受啊。虽然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有很多这个好的这种主意，好的一些议题，但是呢，常常都不会被别人采纳呀。有的时候呢，其实人在世间上哦，活的是很痛苦的。他就是什么，我们用世间人的话叫得财不遇，怀才不遇，对吧？怀才不遇应该是这个词，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你不是光是说这个世间上没有伯乐啊，说起来很轻松，都怪到人家头上，你没有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罪业在那里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相哦。所以呢，一个因果正见具足的一个人，或者他这个因果的正见比较稳固的这种修行人，他不会漫天游原人的，他不会怨天尤人，绝对不会，因为他很清楚这是自己的业力所导致的。所以有时候一些外缘具足，比如说你自己确实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你始终就是得不到赏识啊，或者你的这个很好的这些建议的话，人家听你说他就不愿意接受啊，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哦，不能只是在外向上面去寻一个谁对谁错，这是没有意义的。如要的话，跟自己的这个以前造下的一些余业方面的罪业也有关系，我们懂得这一点的话，那么也需要依靠精进这个白字明来精进的忏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说一个口业清净的人啊，其实有时候你即便是一个凡夫，你跟别人啊说一个普普通通的那个教言，人家就会觉得很有收获，人家就会觉得啊，非常的这个相应自己的相续，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假如说真的在座道友呢，这个相续中菩提心串习的很好，确实呢，就是虽然是一种居士的身份，但是也很想呢，对周围的这些啊有缘的人啊，不学佛的人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清净口业是有必要的。你这个口障清净的话，语障清净，你随便跟别人说一个什么，人家都容易接受。那么这不是一个弘法利生的最好的方便吗？这个也是很有必要，这是从利他的角度来讲的。那么下一说，所以呢，随时随地精进念诵白字明至关重要。我的至尊上师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一段上师也讲了一些《法华如意宝胜利道歌》的很殊胜的教言啊，就是今天来不及了，再不说了，我不光讲了啊，你们自己要好好的分析啊，这里面还是体现出一个对上师的信心的问题。那么就说想救护他众，想用信财王财的人，其实作为真实的修行者，肯定没有说是啊自己就是特别想用这个信财王财，但是呢，上师的这种表达方式，又换了一个角度，或换一种善巧方便，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断除语障的重要性，而会精进的这个走上这种修法的正道上面来，起到一种这个啊加持的这种作用啊。必须呢要这个啊进除语障，为此念诵1000万遍白字明是必不可少的。上师的上师的弟子中呢，有许多已经念诵了1000到2000万遍白字明，哎呦，这个就是很随喜的。我们自己能不能这一辈子念个1000万遍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想办法看能不能实行得起来啊。就是如果念到1000万遍白字明的话，相信最起码在临命终时不堕入恶趣的这一点是可以，绝对可以保障的。最低呢，也要圆满念诵20-30万遍。现在呢，我们要求呢，五加行是要念10万遍，这个是最低最低的标准了，一定呢，无论如何要做到。就是即便是质量上了不敢全部保证，数量上面也是要圆圆满满的做到10万遍白字明的念诵。上师金刚萨埵是集百步于一步的这个自信，所以称为大密一步金刚萨埵。大密一步就是指的百步及一步的这个意思。那么浩瀚无垠不可思议的一切机门本尊也无不包括在金刚萨埵之中，因为本体观为于根本上是无二无别，这些都是窍诀呢，窍诀哦。所有的寂门本尊，58尊的愤怒本尊和42尊的寂静本尊，全部都可以包括在金刚萨埵的自信当中。而金刚萨埵又就是自己根本上师的这个自信，这个实际上就是又是相合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修法的方便，这就是指那么一个坐垫上圆满一切修集之方便的殊胜窍诀，很殊胜哦。所以道友们遇到这样的修法，应该自己升起欢喜心啊，升起欢喜心。学佛呢，应该是要 快乐一点的啊，确确实实呢要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去忏悔，开开心心的去自累自凉啊，开开心心的去休息上师瑜伽啊，最后呢开开心心的成就佛果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所以要好好的休息，珍惜缘分，珍惜缘分，把这个法呢要修好。所以呢也是总集了上师瑜伽，所以呢故而呢称为这个珍宝总集的观修法啊，珍宝总集之观修法是极其甚深究竟的法门，正如前所说，密咒当中没有超过咒王百字明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密咒当中呢，咒王百字明是最殊胜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碰到了这个法门呢，因此呢，应当要了知何处也没有比这个更甚深的法了，而且很相合于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啊，一定呢要好好修持啊。后面就是说这个文艺窍诀，然却单词句，稍许实修。啊，然为散乱期，我与如我迷乱啊，迷向众有情，愿得生缘净化起加持啊，这个就是最终的结尾啊，就是这个华智仁波切的一种非常谦虚的，就是我们虽然说呢，都已经这个得过了啊，闻到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这种特别殊胜的窍诀，但是呢，却始终呢就是粘着在这个词句上面，没有真正的这个去修行而调伏自心。虽然说呢，稍许是修，就虽然说呢自己也稍稍的做了一些这个啊这个给予这些窍诀的这个修法，但是呢还是呢自相续始终呢是处在一种散乱的状态上，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修法呢修行圆满啊。像我这样，还有呢像跟我一样的这种啊迷相，就指的是这个迷惑在这种外相上的啊迷乱相上面的这些众友情呢啊，依靠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依靠自己根本上师的加持，愿啊都能够呢啊能够在寄生当中真正的得到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精华，而呢祈祷上师的加持。其实这个生缘次第，我再说一句啊，金刚萨埵的修法里面生缘次第的修法都有，那都包括在里面的，包括在里面。那么他这个升起次第的这个修法的方面多一点，然后圆满次第的修法也涉及到有，而呢所有密宗的修法就可以包括在生缘两种修法当中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修法应该要升起一种欢喜心啊，自己呢在寄生当中呢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常常忏悔，那么临命终时呢，我们肯定啊就会有机会呢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当中啊再次的聚会，这个肯定是有机会的。好，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我是想这堂课是不是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啊，因为有些相关于密宗的这个道理可能道友们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这个4点钟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心，所以呢今天这个提问有点困难。如果上师是可靠的上师，灌顶是不必灌顶。哎呀，刚才没有好好的听啊，灌顶是为什么不观察道友啊？观察道友主要是说，是不是说观察他其他的法相嘛？就是那种真正的有这个破戒的这种的话，你怎么不观察呢？我们那一大段的话不能白讲哦。你们这种问题提的我还是有点伤心的，不是观察道友的法相，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然后开玩笑啊，没关系的。哎，这是主要是说你看有没有那个。有那种这个破誓言者啊，这个的话你还是要注意的，如果有的话就不方便灌。有什么简单仪轨，你按照乔明仁波切的那个仪轨就可以吗？上师曾经讲过的，很方便，不是很复杂的这个观法嘛，前面有一个皈依发心直接就开始了，然后108拜念完直接就回向了，很简单啊，没有什么麻烦的。再个叫什么来，已经共修了131万，还需要念吗？你觉得呢？你有没有信心啊？啊，是不是可以清净业障？哦呦，这个业障无始劫以来的，怎么能够用一个有限的数字就说自己的业障就清净了呢？啊，如果是你从验相的角度啊，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相续清安，或者你已经有一些证悟的验相出现，那个时候就可以不念了。在你自己的这个成就的验相还没有出现之前，最好就是一直念，这样子比较保险。知道吧？而且这种修法呢，就是你真正的修相应的话，人的这个相续啊，会有一种很大的改变。这么方便的方法，你说修其他的你又修不起来，那为什么不念呢？念嘛，没关系的。 可能还是有很多问题啊。观想魔杖变成小旁生，这个魔杖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是属于一些这个外缘方面的委员啊，怎么说呢，你像我前面举过那个例子啊，这个修行人过程当中出现的那种魔王波旬所化现的一些这个这个上师啊，或者这个佛陀来引诱你的啊，这些属于魔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非人的损恼，这些呢都可以算在这个魔杖的范围啊。这些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那么这个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观修方法呢得以清净的。哎呦，怎么办呢，这么多烦恼障我执也是魔障吗？这个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前面已经说了，前面那个这四障给你们具体解释过，没有听到是吧？那么这个再去参考前行备忘录啊，这个书在网上可以有的。还有这个观想布施众生，等一下啊，观想布施众生一切内情变成白红黄绿蓝的金刚萨埵自信，是每个众生观为五个呢？对，一个众生观为一个，就是他这个所有的众生你全部能观的一个一个很清楚，这个也比较困难，就是所有的众生呢部分是白部分是黄的这种方式嘛。你那个一息三声波切那个进藏修法文的那一段看的，就是他从这个四面八方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有各有这个五种颜色，跟你心里面本来在心轮上面不是观的这个红黄白绿，我们当时都说嘛，前面是什么颜色，后面是什么颜色，这个方向一样的，前方的这一部分众生都是这个颜色这边的这个左边呢就是这个颜色，这样子观的话就可以了。你要每一个都观五色的话更困难哦，这个观想越来越复杂了。超过三年修破瓦法能往生吗？哎呦，道理是一样的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修破瓦法的话，它也并不是说只要头顶上开个洞我就能往生了喽。它没有福慧资粮，怎么个走呢？那你这个生前的话，像以前上师开玩笑，你直接在脑壳上扎个洞，你修不出来，用钉子扎个洞你就能走了呢？也不好说嘛，是吧？这个还是只要是成就或者说解脱，必定要有相当的福慧资粮来摄持的，没有其他的再好的方法了。换一个角度的话，那么自己的修力没有，也没有这个福德智慧资粮的话，凭什么就能做到一个成就者呢？那这个东西，这种法尔的道理到哪去呢都是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这个没办法，再没有窍诀了，也没有更简洁的方法了。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呢这个懂得了以后我还是这个观点，不管呢，我是想在做道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们如果知道确实你很清楚比如说你周围哪一个朋友或者说有道友真正的确实因为无知不懂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麻烦的情况，比如说确实破誓言的话，那么我还是觉得他早知道比晚知道好。那假如换一个角度，假如说我是一个破誓言者，真是确实我是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这种强大的烦恼破了这个誓言的话，那我还是好好的修行，因为我只有这条路可走，我不修我更麻烦，我只有好好的忏悔，那么有可能这个就是临终就是感受这种拍求地狱的痛苦，把这个问题要搞懂。想用再用其他的方法，想用一个泡破瓦法什么这种方法来解决罪障很严重的话，这个是很难说的，还是忏悔重要，还是要忏悔，生前好好的忏悔，这个是最牢靠的。然后什么前面所说罪业都能忏悔清净，这里说毁誓者三回这个三年内没忏悔无法，不矛盾。这是什么呢？语言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在形容这个这种修法的殊胜功德的时候呢，那在跟在所有的忏悔方法当中，那么这种忏悔呢是最殊胜的，确确实实，但是它同样要因缘。你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经教里面跟你们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从世俗名言的角度举例子呢，咱们也可以说一个，比如说今天呢我说这个上师要讲课，经堂里头所有的人都来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到齐了，到经堂了，这个所有的人，那我用这个所有人按理说应该是指的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凡是属于人的都应该到，那么是不是这两个话就相违了呢？没有，它是观待当时的这个场合，当时的一定范围的这个潜于的方式，对吧？这是一个名言最简单的例子。那么换以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比如说从这个初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初世间这个角度，那么佛陀呢，我们这个有些学了一些经教的道友都知道佛陀的这个智悲力的功德，它里面 以前经教里说什么呢？比如说资粮加行道的菩萨可以把众生渡到资粮加行道，异地的菩萨呢，他可以呢这个将众生渡到异地，而且呢他成熟众生的能力呢是这个大部分能成熟，小部分他是没有能力度化的。那么这个资粮加行道菩萨他是小部分能度化，大部分度化不了，就没有能力去成熟他的相续。到了八地的时候呢，那就更进一层，到了佛地的时候才到究竟圆满。但是你说到这个究竟圆满，那为什么现在轮回当中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在轮回中漂流呢？你又怎么解释呢？是不是佛陀的这个智悲力其实没有圆满呢？其实这个不是问题，这个不是问题，不是这个角度去理解。忏悔罪业确实也有他的这个因缘，手术不同的这个戒律，他相续中沾染的这个罪业呢也有他深浅程度的不同。但是呢仅仅是这一点，就是比如说金刚萨埵的这个这个百字明的修法你刚才这个问题呢，好像这个角度上是不是说我修百字明的话，我也没办法亲近毁誓者的这个三年内没有忏悔的这个罪业呢？也不能完全这么讲啊，我不是说了吗，你寄生当中啊，寄生当中想获得成就啊，这些绝对是没希望了，彻底的这个破誓言者，他晦气是很重。但是的话，我就说念这个金刚萨埵或者说百字明的咒语，它可以导致你临终的时候，即便堕金刚地狱，它的时间短，它的痛苦轻，它这个出离的时间快，你怎么能说这个百字明就起不到作用呢？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从这个方面所谓的这个无法清净要如何去理解，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所有的这个忏悔法门比较起来，确确实实白字明他就是最殊胜的，是忏悔之王。这一点的话走到哪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是绝对是可以成立得了的。而且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罪业都能清净的话，那确实也是有他的这种层次。总体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些罪业都可以得以清净，但是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清净呢，还是压制的这种方法，那还要看个人的修力的问题啊。从咒语的本身的这个角度上，因为这个对，应该这么讲可能你们更好懂一点，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百字明的修法，它其实上呢也有很多层次，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比如说四对之力啊，你有这个忏悔心啊等等。但是你这个修法更往深一层的话，你这种修法它有这个内外密各种各样的这种层次，越往内只要你能够圆得到，那么它忏悔的力度就更大。所以呢从这个真实意义上，它这种这个它这个多个层次的这个修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以这个彻底的清净这个罪业的，那这一点是没问题。所以他这句话呢并不是有相违的地方，但是关键呢如果说落在这个实际的修行人的相续当中的话，确确实实由于个人的修力的大小不同呢，他就会有清净和清净不了的一种相。但是这个并不是咒语自己本身的这个咒力的大小的问题所导致，或者咒力根本达不到的问题所导致，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居士，那么一样的，他这个形成这个这个师徒之间缘分，并不是说以出家人才做上师的这个角度，它是一样的，这个还是要守护啊，需要守护啊。这个就是有些说这个上师是居士的身份的话，也是一样道理。除非你之前观察好的话，你不去依止，那就不用说了。那么依止了以后，就不能舍弃，还是这样一个道理。哎呦，再回答一个问题啊，我看一看。讲了三界比什么讲了三界比较不清不共清净比喻方法，别解脱界最难清净其实这个呢只是说别解脱界它属于是我们做小乘呢最开始要手持的。那么如果别解脱界的它从那个别解脱界的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个法义的这个忏悔方便来讲，它就无法清净，所以叫这个他们也叫断头罪。而且呢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学到三界圆融的问题的话，别解脱界是基础。其实这个密宗当中有一些殊胜的誓言就是属于那种不共的特殊誓言呢，它其实真实的把这个意义解释出来之后呢，它都跟别解脱界没有相违。但是呢如果你单单是从这个小乘法义的这个忏罪力来讲，那么它这个断头罪就清净不了的。就像我们以前学的百业经啊这个这些经教里面就看到了，它有时候这个造的余业或者生业的话，它就没办法清净。但是如果说你做一个大乘行人， 用大乘的方便方法开始去忏悔的话，那么这个别解脱界的四根本罪是可以有清净的机会的。否则的话，我们说当时这个卫生愿王啊，指那个指什么什么叫这个什么指慢王啊，他就不可能成就了。这个前面都讲过啊，那么这个更何况呢，用密层的这种方法啊，就所以这个最难清净要从他哪个角度去安立啊，要看从哪个角度安立。单单用小乘法去清净这个四根本罪是没机会的。没机会的，但是大乘法和密乘法是可以清净的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啊，那么念修百字明的话，它也属于是大乘法，也其实呢，只应该是属于是密层的一种密咒的这个殊胜的修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它是这个罪业都可以得到清净，啊，这个道理啊。这个基本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不好？可能有些问题没有来得及答上啊，但是我必须要走了，你们下一次问吧。不可能下一次应该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发心，就是说下次我们这个在在那个学下面一课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个忏悔部分还有什么问题，如果在这一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法师或者辅导员能给你们解决，那么你们就继续问嘛，好吧，我尽量的给你们回答。好，那今天今天这个这个文思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呢，把今天清净的这个文思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嫩德伊坦加日巴尼图内尼比扎南潘谢迦杰嘎那吉瓦隆彻巴耶彻比特利周瓦周瓦小文殊师利用门直不现回心意普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30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